可能宫崎骏给自己的我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打分也是30，
认认真真的去过你的人生，不管它是什么，也不管你硬要去选择什么。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创作者，他们是不 care 观众的。
哦，原来人80岁依然会想念父亲。
其实他最后是告别他自己。
我们真正想和父母告别，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吧。人生如戏，无作息观。大家好，这里是命派，我是天门角 Chris。
大家好，我是夕阳。
我是雨果。
大家好，我是900。
大家好，我是肉肉。
OK， 今天我们全员到齐了啊！其实甜甜也坐在我们身边，
对，
既然我们所有人都在，甜甜打个招呼吧。
啊，我主要是技术，我帮你们录音。
Okay,
全阵容，全阵容为了谁？
对对对，全阵容啊，为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头。今天我们依然在半醒茶馆录制最新一期的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在录制之前还是要提一下，命派现在有了这个迷影旅行家的活动啊，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去广西，秋天的时候会去泰国，以及全年都可以大家来青岛找我们玩啊。具体的详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今天要聊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其他的地区啊有另外一个国际译名叫《苍鹭与少年》，也翻译成《苍鹭与男孩》，编导是宫崎骏，制片人是宫崎骏的好搭档铃木敏夫，音乐啊90让主题曲米津玄师，配音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啊。山石聪真、菅田将晖、柴崎幸、艾缪、木村佳乃、木村拓一、国村隼、小林勋、火野正平。火野正平是给这个舅公配音的。提到舅公呢，就不得不提电影宫崎骏要致敬的一个人啊，就是他的所谓的吉卜力双雄，另外一个已经离世的高田勋导演啊，也是经典的动画电影《萤火虫之墓》的导演啊，2018年离世了。可以说是和宫崎骏亦师亦友。有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要看这个 NHK 的纪录片《行家本色》与宫崎骏和吉卜力工作室的2399天，2399天，拍的是非常的好，然后也是解释了这个电影几个角色的来源，比如说舅公的这个角色的来源其实就是高田勋导演，真人的话就是宫崎骏，这个苍鹭呢就是制片人铃木敏夫啊，这小老头就是这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角色吧。这个剧情我就不串了啊，基本上就是聚焦在二战时期的日本啊，一个小男主真人他的母亲离世了，然后父亲呢娶了算是他的小姨妈夏子，小姨妈也怀孕了，然后呢真人就回到家族的这个大宅生活，偶遇了一只苍鹭，后来新的妈妈夏子失踪了，真人就和屋子阿姨在苍鹭的指引下进入了一个异世界，然后他就遇到了年轻版的屋子火米大人及这个老舅公和鹦鹉大王，最后呢异世界崩塌，真人带着夏子和屋子返回了现实世界，战争2年后他们全家人带着新出生的那个弟弟全家人返回了东京。然后这个电影看完之后我相信啊，大家是非常有感触的，要不要先让肉肉啊，肉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在节目里面了，而且肉当时看完这个电影是我强烈推荐给我们，所以我相信肉有很多的感受吧，肉先说一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当时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在电影院跑字幕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你们当时内厅的所有的观众是什么反应。反正我内厅的观众没有一个站起来，就是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了，除了在电影节以外，就是所有人都被钉在座位上了，我能感觉到每一个人都在就是颅内飞速运转，可能在想在捯饬这个片子的一些剧情呢，就是都没明白你知道吗，整个电影厅里面陷入了一种集体的那种混沌的状态，然后我也一下子就是脑海中出现了很多的问号，其中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等会儿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可能通过今天录节目也是我自己寻求答案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一直对他后妈就是他妈妈的妹妹的那条线其实不是特别的明白，所以我当时脑海里就是呈现出一大堆的问号，然后我就一直在倒前面的剧情，我觉得是不是我漏看了哪些东西，或者说我 miss 掉了一些信息，然后就是这是我最大的感受，这是第一个，就是很多很多年我都没有在电影院经历过这种事情了。第二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美啊，我在那天的前一天刚刚看了那个功夫熊猫4，因为我自己也是功夫熊猫的粉丝，所以呢我一直都有在追这个系列，但是到4呢我觉得就真的只能用苟延残喘4个字 来形容，因为到3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还有很多让我觉得很新奇的元素出现，但是到4我真的就是觉得完全没有任何可以 抓住我眼睛的点了。第二天隔天就看了《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就是觉得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可以创造出如此，就是我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了三个字，就是生命力，就是所有的颜色，所有的意象，所有动起来的画面，就是那些只有手绘才能带来的画面的质感，都在这部电影里面相当于扑面而来，拽到我的眼睛上的那种生命力活力，这个是我看这部电影最享受的部分。其实我并没有太关注剧情的走向，因为我知道就是很传统的宫崎骏的冒险奇幻类型的电影，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好看太好看了，然后再加上米津的那个配乐啊，配乐也特别的牛，那个配乐师也是给我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是我两个最直观最大的感受，反而不是来源于某个具体情节的，嗯，或者某个具体人物的。
刚才肉肉提起说看完之后观众们的感受啊，因为肉肉看完之后说这部电影非常棒，观影体验特别好，所以我特意挑了一个白天的场次，我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看完电影之后特别好，没有人进来也没有人出去，只有我自己，我也没有人打扰我啊，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聊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个林姐先聊一下
啊，我是那天录完节目蹦着高去的，特高兴，看完了以后很悲伤，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结尾明明是男主选择了一条很勇敢的就是回到现实的路，也跟他年轻时候的妈妈也拥抱了，这不都和解了吗？我说我这个悲伤从何而来，我就有点搞不明白。说实话我看的时候没有觉得他难懂，因为我只看了他和他妈妈呀和他舅公啊，就是这个和解的这个部分，我就都没有想过什么战争，就很多隐喻我也没来得及想。回家之后呢，我好像还在群里说了，我说我这个难过可能是因为这个是宫崎骏80岁的时候的作品，这不是他30、40的，那么他在80的时候拍了自己的自传，就是我第一次这么好像靠近他本人的世界，就是原来他小时候这么痛苦，跟他妈妈还有这个战争的创伤啊，这么的强烈，可能在我看来，比如说那三条路，海报里那三条路，在我看来是不需要选的，就是他们同时都存在，你可以想要哪一个你就推开哪扇门体验这一块，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时空可以来回串的，但如果说一定要放弃一个选择另一个，叫我选不了，我就会觉得哎，他80的时候他会去做这个选择，而且这个片名是你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那个主语不是我是你，就是他拍的难道不是我的一生吗？难道是想启发让别人看了以后有别人的想法吗？就是我感觉他又在好像第一次披露自己真实的过往，把自己的衣服脱掉让人看，一方面又好像是我演示给大家看，那你去想你的人生，所以就是这方面还是会让我有一点难过的，会觉得他用情很深很执着。直到可能昨天吧， Grace 推荐了宫崎骏和吉卜力的2399天，哇天，简直太好看了，这个看完之后我就更理解了，可能一会儿再聊这个片子。
于国老师怎么看这个片子？
这个电影我很喜欢哈，因为宫崎骏的作品我都比较喜欢，感觉就是一个告别成长的一个故事吧。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多人喜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段，尤其是早年和父母分离以后独立成人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带着一些伤感和痛楚的，那么这个电影恰恰把这部分很原汁原味的反映出来，我觉得这个共鸣点可能是大家都有的一个东西被唤醒了。
这个片子它的国际版的译名叫《苍鹭与男孩》啊，表面上看我们看到了好像是真人和母亲，或者说夏子，甚至是物子，当然很重要是舅公，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大家可以回想起来这个国际版的片名它翻译成了苍鹭与男孩啊，可能欧美的观众更适合这种动画电影的这种片名，东亚的观众可能更喜欢用一句话，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只给东亚的这个片名可能是和一本这个书有关系的，我们就先暂时不聊啊。这个片子提到了一些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历史，我们可能在聊的过程中稍微带一些，但是我们还是今天从心理学角度去聊一聊，聊真人之前大家怎么看待苍鹭这个角色，因为苍鹭这个角色一上来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出他是铃木敏夫
他自己也是后来才发现的
因为日本给就是苍鹭配音的是剑田将晖嘛，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对的
哇
对的，
我想象的是那样的一个苍鹭，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看那个海报，然后我也没有看任何关于这个电影的剧透，因为之前我听到有人已经开始在不叫过度解读吧，就是有在解读一些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就是比较隐晦的一些意象嘛，然后我就不想看，然后我就想哇剑田将晖配音，结果我一看国内版那个配音是大鹏配的，然后我当时就想为啥呀，刘昊然是少年，然后那个大鹏是苍鹭、
啊、
我想说这个苍鹭不应该是就我想象的是那种苍鹭你知道吗，就是很唯美很少年感的那种，结果他出来了之后是长那样，当时就想哇这个真的很很适合
大鹏，做错了什么？
对啊，大鹏说怎么咋了，我不够少年吗，我
因为他是大鹏呀，谁让他来配娘
但后来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因为纪录片里面可以跟大家说嘛，纪录片里面其实铃木敏夫是宫崎骏一直以来的制片人，然后也是吉卜力的一个灵魂人物吧，他其实就是苍鹭这个角色。然后我记得特别好笑的是纪录片里面他说一开始苍鹭出场的时候感觉他好像是一个死亡使者，因为他们去的那个世界就是有点像是人死后的一个世界嘛，然后他说铃木敏夫每次来催他稿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死亡使者，我觉得这个梗太内部了，就是所有做过电影的人大概都知道，当你是一个创作者然后你的制片人来催你的 deadline 的时候你的心情大概，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就是他把这个形象具象化成这样之后竟然真的是有一些神似铃木敏夫的，包括那个头发呀头顶的那个特别好笑。
对，就感觉这个苍鹭就是有一些狡猾嘛，就好像制片人总是要跟这些大导演哄着他，你抓紧就是那种，然后那个宫崎骏
我在等你哦
对，宫崎骏就是那种哎呦好好我抓紧我抓紧，就是那种被催的那种。
但是那个铃木快被他们玩死了，我觉得高田两个人玩的
对的对的
对啊，然后他在那个动画片里面不是也是那样吗，有好几个镜头都是在拍他就是很费力的，就是他其实飞得不太好，但是他就是很费力的在底下就驮着两个，一个活美一个真人，就是感觉到最后最危急的关头还是得他把这两个人给捞上来，真的制片人我跟大家说真的太精妙了，这些比喻的意象就是制片人真的就是干这些活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救火救人，然后把人从一个很虚的世界里面拉到现实世界中的那个永远是制片人在干的工作。嗯，
对，你一上来觉得可能就是苍鹭这个角色有一些狡猾，但是当异世界崩塌啊，在我看来异世界可能就像那个动画世界，在那个整个电影项目要崩塌的时候去解救这些人的人还是在制片人啊，还是在这个苍鹭。大家对苍鹭有没有其他的解读，夕阳要不要聊一下？
我觉得苍鹭其实是跟这个真人他是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一个设计吧。从这个整个的电影的走向来说，苍鹭他一直在提醒真人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啊，就有点像是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投射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包括从片名的指向也能看出来啊，就是苍鹭与少年嘛啊，他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两种状态。这个我觉得其实我看完这个电影我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难懂的东西，它讲的还是宫崎骏的很多，就你去看宫崎骏之前的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如果拿着宫崎骏之前的电影然后你去带入这个片子，其实好多东西都是相同的部分，对，都是出现过的一些符号。对，其实我但是我觉得就是宫崎骏老师他最厉害的一点是就是他能把这个事情把它变成一个从零岁到九十九岁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动画大师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的原因，就这个能力是我几乎在现在的这种语境下面是很显见的，我没有在其他的尤其是动画创作这个领域我没有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过这种东
西。就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苍鹭和这个真人好像就是苍鹭投射了真人自己的一部分吧，这两个人结伴上路。其实宫崎骏也提过啊，这些重要的角色可能来源于他身边的某一个人，但是在电影里面他肯定给这些角色们又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啊，一些捏合了一些东西。所以说他提过说如果让真人自己上路不是有些孤单吗，那他就再加上一个苍鹭，然后这个苍鹭的话他当时就是说是铃木敏夫 这个为原型。但我觉得就是即便他用铃木敏夫做原型，我认为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身边的朋友其实投射的是自己一部分，所以人才能以群分，我们才能和某些朋友走在一起，我们认识的可能是我们想认识的那位朋友啊。所以说我觉得即便是铃木敏夫的灵感的来源嘛，这样是成了苍鹭这个角色，不过可能更多的也是真人，也就是宫崎骏投射的一部分嘛。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真人他的大部分的形象，而他是右边的这个头发被剃掉了，然后上面有一道伤疤，苍鹭他的那个喙也是有一个残缺的，而是谁补的这个残缺呢？就是这个小男孩去补的这个残缺，就是这个疤其实也是小男孩去完成的，这个伤也是小男孩去拿那个箭射穿的，这个我觉得他对应了他小男孩头上的这个伤疤是自残而来的。
嗯，一开始这个真人对这个苍鹭是有敌意的，因为我感觉就是他想去救他妈妈，然后呢这个苍鹭就反复的说我带你去救妈妈，但是为什么真人会对这个苍鹭一开始是又要打他又害怕，我觉得是他感觉有个人在监视他，有个人能窥到他心里最深的恐惧，然后把这个说出来了，但他现在又做不到，所以他很烦有这么一个东西提醒他我这个伤痛存在，我这个欲望存在，所以一开始他对这个苍鹭是很不友善的，然后包括去打他，包括把他的翅膀啊就是制约他呀，但是后面他们渐渐就是变成了伙伴，甚至这个苍鹭也算救了他，可能那个时候他会把苍鹭慢慢的当做朋友，可能他在现实中跟铃木也有过这种关系，比如说一开始铃木逼着他去画漫画，他可能觉得你贬低了我或者怎么样，但后来发现铃木才是他这一生可能最好的一个搭档，就是用铃木的那种比较圆融的处事帮助他完成他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他跟他这个挚友的关系，一个就是他和他自己从一开始的抗拒到后面的融为一体的关系。
嗯，我想问于果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身上有苍鹭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和苍鹭的相处，我们在和自己的相处的过程中会产生就是像这个真人最终他磨去磨刀了，因为苍鹭出现之后真人一开始没有，大家表面上看好像是剧情里面推动了他在学校里面受到了欺负，但实际上你去想他其实是来到大宅之后去看到了苍鹭，他一直受苍鹭所困，感到了恐惧之后他就开始磨刀啊，然后制作弓箭啊，开始带武器了，包括他第一次用那把木剑。我们面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同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呢？
其实刚才你们在讲像一体两面，其实我也比较赞同这个，我更觉得它像一个桥梁一样，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一个桥梁，缺一不可吧。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内在很多时候是各个人格啊，有时候是分割的啊，是互相矛盾的，甚至是冲突的。其实这些东西啊，可能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那一部分，甚至是有意想回避的那一部分，甚至压抑的部分。那么这些东西呢，你比方说超我吧，对自己有约束的话，他可能就想把这个东西干掉。所以说在这里面呢，他其实我们说每一个人和别人的关系都是和自己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真真正正成长以后呢，就是所谓的人格整合，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所有的人格整合到一起，统领起来，各司其职，让他们之间不要产生冲突，这才是我们人生要去成长的过程。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他小男主一开始自残那个事情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剧情啊，一直伴随着他后面整个异世界的冒险。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到了异世界之后他遇到了年轻版的物子，物子摘下头巾之后也展示了一个同款的伤疤，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苍鹭喙上的这个洞其实也是被他自己拿箭射下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老鹈鹕的头的一面其实也是缺了一块毛的，我相信它不是一个巧合啊，就是这里面这么多的人物都带着这个所谓的伤痛残缺，或者说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伤疤。各位对于他自己自残是怎么看的呢？肉肉要说一下吗？
我对这个部分就是一开始就是在我没有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就是我还是说这个电影最厉害的就是我非常同意像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从 9岁到99岁都可以去共情，都可以去理解或者欣赏的作品。就是说如果你不看那个 NHK 的那个纪录片，甚至你不去看一些所谓的影评，就是我现在发现就是一部分的影评其实是把它整个和政治挂钩了嘛，就是和战争啊，和军国主义啊，和一些日本当时经历的一些大的变革去相挂钩，然后去说导演在借这个作品表达这些东西。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昨天我们一起看完了那个纪录片之后，大家对这个幕后电影制作的一个代入比喻，就哪怕你把这些东西全拿掉，你就是只看剧情本身，他自己给自己的那个伤痛，其实是一个人在那个年纪经常会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我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你通过去做一些非常大的动作引起你的父母的注意。就是当时真人处于的那个状态，他的父亲是一个缺位的状态，就是他父亲一直在忙于工作呀，然后忙于就是他生意的那些生产呀，包括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了一个风口，他其实是挣大钱了嘛，相当于他的这个亲生母亲去世了，后妈呢当时又是属于一个怀孕的状态，就是相当于也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跟他在一起陪伴或者融入他的整个童年生活，所以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是故意为了要去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只有他躺在床上生病受伤的时候，他父亲才会冲回家里，就是我看到那个开车进来风驰电掣的，然后冲到他的床边问说怎么回事，我去帮你报仇，我去给你。他就达到了自己当时想要做的那个。因为我小时候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我老装病，不是不想上学装病，就是说我想引起我爸妈尤其是我妈妈的注意的时候，我会装病，其实就是特别容易带入的一种小朋友的心理。所以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只是从这个层面上去理解了这个动作，后面我觉得他进去以后，他发现哎，你头上也有伤。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可能我们曾经都有过这种经历，这是我们人的人生当中的，因为这个片子的名字叫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嘛，就是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普世的成长的一个过程。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了，就是你等你到了物质的那个年纪，你可能就是觉得哎，我就摘下来给你看一下，你看我也有。但是那个时候的真人可能因为他后来他有跟六宫表达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恶意，就是他觉得这是我一个不好的品质的表现，我通过伪造了一个伤，然后把这个怪给了别人，然后来引起我父亲的注意。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其实你长大成人以后，你发现啊，这就是童年的一部分，大家都干过这种事情。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比较浅层的对这个情节的一个理解。嗯，就你长大了之后，很多东西会被原谅的，或者说你自己会去释然这些东西的。嗯，但在那个年纪你觉得这是天大的事儿？
我觉得你解读的挺好啊，不管是真人这个小孩子，还是赵苍鹭，以及中年版的就这个年轻的物子，照这么说的话，还有这个老年的要死的鹈鹕，都可能都带着这个伤。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是需要和这个伤结伴同行的，可能这个伤会一直陪伴着你。大家有什么要聊的吗？
就这个情节啊，一方面就是说肉肉说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面，还有一面呢可能是比如说宫崎骏为什么这次看得我很难过，因为的确在看之前我没有看过影评，但我知道这是有点他的像自传一样的，然后我就带入一下他当时的心情。战争导致了他妈妈生病，他现实中的妈妈是在他7岁还是9岁的时候得了什么严重的什么病，然后卧床，宫崎骏在外面被欺负了，想让他妈妈拥抱一下，他妈妈抱不了，然后他会觉得我就不应该出生，得不到妈妈的宠爱，然后他自己又体弱多病，又会被同学霸凌，也没什么画画之外的才能，然后呢他爸爸好巧不巧是制造飞机的，就是发战争财的，所以当时就是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发生大火，这个大园子就是他们自己家的那个很就是一比一搬过来的，他就是住在这么漂亮的宅子里面躲过了大火，但是周围的邻居都被烧光了。所以宫崎骏是他从小他就是有内疚感，他觉得我是幸存者，我们家是发战争财的，所以他对他爸爸是有埋怨的。我看过他一个采访说他怎么能一边发着战争财一边又同情穷人呢，我爸爸是个很矛盾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用石头砸伤自己，可能里面也有这种他对现实不满，自己又无力改变，然后他还有一种内疚感，包括对他的妈妈，比如说他现在要有新妈妈了，新妈妈对他很温柔很好，但是他很抗拒，他不想承认亲妈妈已经去世了， 那在这种自我保护的情况下，他知道是会伤到新妈妈的，就是对一个这么敏感他又很善良的孩子，他能做的就是保持礼貌，然后一个人的时候做噩梦流泪，所以他这个往自己头上就是嗨一下子，可能一方面就是肉肉说的，一方面也是他真的不敢去面对别人，他也是想借此就躲起来或者是怪罪别人都有的。
那是不是他的父亲可能也有一些过度保护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他这个脑袋上带了伤之后，他父亲要给他出头，要给学校捐款，要逼问他到底是谁把你打伤的，我要去揍他，各种吧，就是岳老师
错过了理解他的机会。
哎，对的，岳老师怎么看就是他父亲的这些举动？
其实我也是看过一个纪录片，就他讲他父亲啊，他讲他父亲其实挺，就是他早年的认知，就像刚才玲玲也说的，因为他有事业要忙嘛，尤其是日本这样家庭多半都是女人照顾孩子，而且可能也会提前讲那个夏子的那个身份。我个人理解夏子是其实就是他妈妈怀了弟弟以后的妈妈，因为他年纪靠得很近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他和哥哥是差了6岁，和弟弟没说多少岁，但是呢你根据他那个事件，就是东京大轰炸的时候已经有了弟弟了，那么那个弟弟可能顶多小3岁甚至可能2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妈妈肯定是对他是有忽略的，因为要怀孩子要带弟弟嘛，所以说呢就好像他不认识了妈妈一样，就像后妈一样，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现实当中，即便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很多都是兄弟姊妹很多，所以为什么这个电影我当时去看那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和我这个年纪的甚至比我年纪还大的人去看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包括宫崎骏他的很多的情怀，其实你看纪录片就看到他像一个老顽童一样，但是呢他内在呢又有这个生活的沉淀啊，又有对生活的领悟，这个电影就是说整个的其实他没有主要去讲什么东西，但是呢都在不言中，就会让你每个人的内在的那个情感都会被波动到，而且呢他整个是一个对人生领悟了以后的那种解决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更阳光一些更励志一些，但是呢他并没有任何的宣泄啊，或者是渲染，那个自然而然的让你明白了人生就是要有分离痛苦的，然后呢依然不能改变我们向上向前向美好去追求的一个初衷吧。所以说这个电影我觉得包括刚才肉肉解读的那个我也很理解，就是大多数人都是有一个小小的嫉妒心啊，或者怎么样想独占有父母，所以说用各种方式比方说生病啊甚至自残啊，这是好理解的。而且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东西呢，就刚才大家也提到的，就是他能够去陈述这一部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人会有一些评判，觉得这是不道德的甚至是撒谎的一种行为，欺骗行为，其实呢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听友提示的，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或许站在某一个角度上觉得那是不好的或者不道德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呢都是可以的，因为那一刻你可能只能那样做，所有的事情都翻篇，只有把自己的这些东西都接受了你才能够轻装上阵。
接受谈何容易啊
对，
不是那么好接受。 OK， 西洋来点。
我很同意刚才大家说的点啊，但是 我也是稍微增加一点其他的角度，我觉得也是这个片子接下来可能会比较深入的探讨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伤口出现在真人的身体上其实是他内心伤口的一个显化，在这个片子当中其实已经有交代这些信息了啊，包括他母亲的去世也好，包括他父亲对他的忽视也好啊，包括他转学也受挫，包括他在这个就是他跟他的继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都是他整个这个心理创伤的一些因素。在这个电影当中导演是如何表现的，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外在的一个伤口的一个显化，表现出了他内在的一些伤口。你会看到这个孩子他在一开始他是失语的， 就是他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去表述他内心的这种创伤，他其实是一直是压抑了这个部分的，所以他只有这种方式，就是他是怎么让别人看到他有这个伤口的，就是通过自残的这种方式。当然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点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地方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电影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 他去了异世界之后碰到那个物子嘛，那个物子看到他的那个伤口，然后他也在同样的位置有一个伤口， Chris 也提到了这个点，这个点其实个人觉得也是解开这个电影一把钥匙。对，
哦，刚才夕阳说这个我突然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做过一个这样的角色啊。刚才夕阳一提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这个电影的前第一幕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就真人是没有台词的，就是自从他妈妈在大火中丧生了以后呢，他就不说话了。导演刻意做的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你们在前面看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观感，包括他父亲给他介绍他的后妈的时候呢，然后他也就是一直不说话，但是你又觉得他是有礼貌的一个孩子，比如说该鞠躬鞠躬，然后该认人认人，该吃饭吃饭什么的，然后整理自己的房间什么的，但是他全程不说话。就是我们会有，就是这个可以等会儿请雨果老师聊一聊，就是有一种病它就叫选择性缄默症，小孩子他在受到了一些很大的刺激之后，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反映出来，就是他的语言功能没有丢失，他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智力语言的系统，但是他就是在精神上相当于某一部分的那个通道被关闭了。后来他什么时候开始说话的呢？我注意到就是当苍鹭出现了以后，他开始跟他说话，就是他开始嚷嚷，然后跟他对话，包括就是轰他走也好，就甚至跟他吵架什么的。但是他终于有了一个渠道是他可以去输出了，就是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反而是跟这个一开始看起来有点讨厌甚至带着那么一点危险的角色 去对话。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觉得苍鹭一开始有点危险，后来我发现是那个时候他成为了真人唯一一个可以去表达自己感情，哪怕这个感情是很负面的，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发泄的渠道。它这里面的角色都有伤，就是每一个角色身上或者是哪里都有伤，哪怕是一开始没有伤的角色后来都被他弄伤了，柜上面出了一个洞，然后就没有办法飞了。所以我是感觉他还是想表达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是别人给你造成的还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带着这个伤在成长的，然后有一天他可能到物子那个年纪这个伤就愈合了，但是在真人这个年纪可能这个伤还是很明显的。苍鹭那个伤呢就是暂时性的，一开始有一个洞后来被他补上了，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伤，然后各种各样的愈合方式，各种各样的时间长短，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会把自己的那部分的功能找回来，到最后他还是可以正常的跟别人交流了，然后他还是可以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情感了。这么看来呢，就是想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提示，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一个自己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是自己去做到的这件事情，虽然有很多人帮了他，但是还是他自己做出了莫大的努力在这一路上。
他一开始那个不说话是让我最难过的，就前半程就是看他那个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且他不仅是不说话，他还选择性的不看，比如说他从那个楼梯上看到那个爸爸回来了，看到那和夏子阿姨在聊天，两个人可能是 有拥抱有亲吻，然后他就往后退，退到阴影里面，他就选择我不看后面的了，我就一步步的退回我的房间，就是很封闭。所以我会觉得一开始的苍鹭其实是他内心那种他以为是欲望或者痛苦或者是悲伤或者是恶意，对周围人的恶意，对这个事情的不接受，所以他才会跟这个苍鹭会跟他嚷嚷，跟他对抗，讨厌他，拿个东西想射穿他，因为他那个箭都是自己飞的嘛，都不受他控制的。所以可能我觉得的确就是他在忍受不了的情况下无奈的选择了要去自救。包括那个我不知道我记没记错，是不是夏子阿姨抚摸过他这个伤口？
有有有，在他病床上嘛，就不是病床，就是他那个身体不好然后休息了嘛，然后他去房间里面拜访过他一次，然后他当时就是用手摸了他那个伤口，
他好像说了一句我错了还是什么，我就有点记不清了， 我伤害了你还是什么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真人在听到的时候内心是有悸动的，但是他就是很克制嘛，他就是又一次退回他自己的世界，没有跟这个阿姨做，就是唯一一个可能能理解他的人。因为这个所谓的夏家阿姨也是失去了姐姐的人，就是他们爱的是同一个人。但是刚才雨果老师一说，哎，这个夏家阿姨很可能是比如说宫崎骏也好谁也好他幻想出来的，就是妈妈生了病之后不那么爱我了，怀了弟弟之后不那么爱我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但他们用的是同一张脸，对吧？他们也真的，这个阿姨对我这么温柔，可能这真的就是夏家阿姨这个小姨是他显化出来的，在他幻想里面，这样他才能接受，因为换人了嘛。
嗯，那我可以先聊一下夏子这个人物。刚才雨果老师提了这个角度去看夏子，我认为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我的这个观影的感受，我对夏子，我觉得真人对夏子的感受更多的是在夏子身上投射了母亲的一部分。如果你带入真人的这个视野的话，他和夏子的关系其实反而是反映了他和母亲的关系。
对，特别深，你就觉得哎，怎么会那么深，他对这个人怎么这么眷恋。
对，其实哪怕夏子就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小姨，而这个在我看来真人还是在自己的小姨上投射了自己的母亲的那个部分，所有的对夏子从一开始对夏子的那种表面上的冷漠，内心里面的关心，装作那种毫不关心的那种态度，包括后面他去救那个夏子，其实完全就是投射了他对母亲的态度。就因为大家一开始往往就会觉得哦，火场去救母，大家会觉得这个男孩对这个母亲是非常非常的忠诚的，但实际上我认为他对夏子的某一些感情也是他对母亲的另外一个部分，这是我的理解。而雨果老师刚才就是直接把我的这种想法进化版了啊，就是这个夏子其实可能就是母亲在，就我们现实中很多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有二胎的时候那老大就会有这种感觉吧，就是这个妈可能怎么变后妈了，
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到之前了。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解释我很喜欢。 OK， 这个剧情在进入异世界之前，我认为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小孩在苍鹭的出现之后呢就开始做武器，然后呢他带着自己的那个剑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伏案在那个卧室的课桌上去拉一根鞋啊，绑那个剑，拉拉拉拉啪拉断了，拉断之后他的右边的胳膊不小心碰掉了书，然后一摞书洒落在地，他无意中去捡书的时候发现了其中一本《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自己的母亲九子啊，就是他已经离世的母亲叫九子，是九子留给他的算是成年礼，至成年的真人啊，上面有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字样。真人看到母亲留下的东西都特别的珍贵，捡起来就是把那个弓箭就放到一边了，然后就开始读书，边读那个本书就是泪流满面。这个时候呢突然就出现那个老婆婆敲门进来说，哎，那个夏子阿姨，你的这夏子新妈妈就是失踪了。然后这个小孩说，哎，我刚才看见她了，他就下意识的又拿起了那把弓箭，带着老婆婆离开了房间，就把那本书，从此这个电影里面就那本书就过去了。一直到这个电影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要返回东京的时候，他去收拾行囊的时候，他再次看到了那本书。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就是进入异世界之前和从异世界出来之后，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是有呼应的。我认为在异世界之前他去打造那把弓箭，然后书出现，突然那个夏子失踪了，他又拿起弓箭出了房门，我觉得那个书好像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我当时看到那儿的时候，我就还是挺赞叹宫崎骏的这个编剧能力的啊。我认为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好像在我的人生里面也消失过一段时间。我刚才给大家串了这个剧情，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呢？对于这本书，对于母亲为什么要留这本书给他，
这好像是个真事儿，好像就是他现实中他妈就是真给他这个书，他看了很多遍。
我为什么说，我说我好像我也忘记过那本书，就是看到这个情节我还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好像我的父母也寄予我很多，你长大之后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啊，你要怎么怎么样，你长大之后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啊这些，但是好像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完全忘记了我父母跟我说的这些事情，只是后来慢慢的我才有点记忆，好像是我小的时候我好像是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我才想起了哦，以前我的父母跟我说过这些事情，只是我忘记了。所以我看到这个剧情时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曾经父母曾经给我寄予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只顾着去忙活我的弓箭了。在我看来武器可能代表的就是恐惧吧，对恐惧的对抗啊，我要自保，我只顾着忙活了自己的这些东西了，然后就忘记了那本书了。 但后来慢慢的可能才发现，哦，这本书一直在我这里。提一下这个剧情，直到这个剧情出现之后，她拿着弓箭带着婆婆，然后进入了那个异世界。 OK， 下一个。然后是我们进入异世界之后呢，就遇到了物子，我们可以就来聊一下物子这个人啊。其实物子这个人也是在现实中有人物来源的啊，他叫宝田道士。宝田道士也是吉卜力工作室的隐形英雄啊，是一个女士，其实是宫崎骏和高田勋的前辈啊，他是负责那个，我记得是负责色彩的吧，就是早期的那个千寻啊，然后风之谷啊，他的色彩都是这个宝田道士这位女士完成的，她应该是也是在2016年就离世了吧，啊，所以说依照这个宝田道士创作了物子，而这个物子也是伴随了真人的整个的过程，甚至是像护身符一样。大家怎么看待物子这个人物，以及物子他一进入异世界是第一个接纳真人的人，把真人带上船的那个人。我再补充一下，异世界在我看来好像就像是宫崎骏的动画世界，所以说进入异世界的那个高塔上面站的是谁呢？站的是高田勋，是那个舅公站在上面。所以说然后他从高塔然后陷到地底下的时候，一落到海面上的时候，出现的是物子。大家怎么看待物子和真人的关系呢？
其实没看纪录片之前，我感觉物子就像他的粉丝一样。这个宫崎骏很多的创作作品也源于就是大家的认可，看他纪录片，比方说去和观众见面啊，其实我们现实当中也是这样，被看到嘛。如果我们早年被父母看到的足够多，完全无条件接纳的话，就不需要现实当中的这些粉丝啊，所谓的拥戴者。那么现实当中的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对早年缺失的一种补充一样，所以他很多的创作动力，包括他一直在讲他的作品是要给小孩看的，其实小孩是谁，就是他要弥补他内在的那些缺憾嘛。这动画世界也是他的遗憾，早年的一些幻想。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说了天马行空，其实很多包括梦啊，都是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现实当中呢，有各种的约束啊、规定啊，甚至是禁忌啊，把我们的那些东西给遮住了，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幻想甚至一些童话来满足一下早年的内在的那一部分。如果是我们真真正正能够真的完全接纳了自己这些东西呢，可能就不需要用这些方式来表达了。但是呢，现实当中如果能接纳这个东西是太难了，所以说才会有这些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来给这些大家有一个宣泄啊、共鸣的一个机会。觉得物子这里头很多的是代表宫崎骏那个需要被认可、需要被支持啊、需要被肯定的那些所有的人。当然纪录片讲的那个人好像也在那个纪录片有一个镜头，好像一个老太太在那弄颜色，她还挑剔过。所以说这个呢，其实宫崎骏我个人理解啊，其实他很多东西为什么喜欢画啊，其实画画这个东西包括音乐、啊、这些艺术门类的东西呢，往往是你语言太苍白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用这种形式呢去表达，更多的和那个情感的链接比较直接一些啊，语言出来就太苍白了，所以艺术表达形式呢就是太可以让人产生共鸣了。
包括我们是不是在心理学里面的有一些治疗方法，就是比如说当小朋友他语言的系统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经历的一些创伤的时候，其实会是建议他们用画的方式来去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是不是有这种。
其实肉肉刚才好像提了一个什么叫应激性的缄默症。
对对对，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名词出于哪啊，就是在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我们内在因为有这个早年成长的背景嘛，会遇到一些所谓的创伤，然后创伤的过程当中呢，小朋友要自救就产生了一些人格，那么这个人格呢在某一个时期呢就会固化在那儿啊。你比方说那个典型的就是失去母亲的以后的那个创伤应激，让这个小孩一下回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说我有的来访者也会这样讲，就是那一刻他平时可能能言善辩的，那一刻突然就不会讲了，心里很清楚他说不出来，那就是进入到那个人格状态里面了啊。所以现实当中呢，可能叫医学啊或者精神分析啊，包括一些精神病学啊，他就会讲这是一种病。其实在我看呢，就是僵在某一个状态里面， 那么如果是你比方说现实当中包括那些叫自闭症爱是，其实他会有内在很明白，但是他没法讲清楚，所以说他可以通过这些艺术啊或者东西啊去传递内在的情绪和情感。那么现实当中呢也在用这种方式，包括音乐治疗包括舞蹈治疗。我也建议听友，如果是你们比方说那种很内向的性格真的偏抑郁一些，去参加一些舞蹈项目啊，那个会伸展身体，把你身体中压抑的那些情绪释放出来，而且会有律动啊，更有接近生命力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物子这个角色他在电影里面出现的那个时机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当时处于一个特别无助的状态嘛，因为他被那些鹈鹕攻击，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他并不知道这个世界竟然是这样的，存在一些这么就是大的危险，然后他就闯进来了。如果我们从纪录片的那个角度解读，当然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刚刚进入整个这个动画领域，比如说第一次当导演或者说第一次接触创作的这个宫崎骏，当时是一个很不成熟的状态，他可能也面临到了一些就是这种创作上的危机。然后这个时候物子驾这艘大船出现了，从那个船上下来，像一个英勇的战士一样，然后救了，然后把他带上船，然后带他去了一个安全的一个庇护的场所，在那儿他有饭可以吃了，有觉可以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如果拿掉就是所谓的创作的原型人物这件事情不说，就是我觉得那个时期的物子他有点一女一男的样子，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女性嘛，但是他的外形又是一个比较阳刚的一个外形，然后像一个战士一样，其实他某种程度上就取代了他的父母，就是他在这个世界里面遇到的第一个可以引领他走一段路的人是一个又像妈妈又像爸爸的一个人，就是既可以在外面为他遮风挡雨，又可以为他提供住宿的地方，又可以给他做很热的饭吃。他睡的时候呢，旁边又有那些婆婆们的那个雕塑嘛，就是玩偶。然后物子后来大家知道，就是他后来也变成了那个其中的一个人。就这个角色他就像一个哺育者，然后也像一个供给者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宫崎骏的电影里面，就是我今天特别特别想跟大家聊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他的动画之所以一直这么的有魅力，就是他一直在反复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少年的成长。然后但是在每一段的旅程上塑造的这些配角都这么的有魅力，他们每一个人都陪他走了一段路。物子后来他跟那个苍鹭上路了以后，物子就没有再出现了嘛，就相当于他一直在那个屋子里，然后就说你们走吧，你们去吧。我们人生当中就是为什么他能跟这么多的观众产生共鸣，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你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可能你遇到了一个长辈，一个前辈，这个前辈可能就在那人生的那段时间里，他取代了你的父母，或者弥补了你的父母没有给你的那部分，然后让你觉得哇，这个人对我非常的重要。不管他是曾经的比如一个保姆也好，一个老师也好，一个前辈也好，但是他也就能陪你走这一段路。过了这一段之后，你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朋友，完了你们俩又去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那他就永远的待在那儿了。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又会再遇到他。就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又巧又很有普遍性存在。就所以我就是觉得这部分的编排非常非常的好。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那本书，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东方叙事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那个书里到底他妈妈推荐的那本书里讲了什么，甚至你也不知道那个寄语，就是他妈妈留那本书给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但是你看到的现象就是他看完那本书之后，他把那书一合上，他立马拿着武器，拿着他的装备，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去冒险了。等到他回来了以后，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又再次见到了那本书，但是那时候你还是不知道那个书里到底讲了啥。这个就是我们的叙事里面留白的那一部分，也是导演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留白给观众的部分，就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你就去活就好了，我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我已经用这个电影告诉你了，我就是真人，然后真人就是我。这个是我对这两部分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肉肉的分析仿佛让我看到了宫崎骏的某些视角，就是 让我感受到了宫崎骏的某些感受吧。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在宫崎骏的电影里面，大家往往会看到优秀的女性的形象，就是那个坚韧、坚强的，对，坚韧的。每一个电影里面，每一个电影都有啊，每一个电影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其实每一个电影都有。这个电影里面大家可以看的这几个女性都有这种，尤其是刚才提到的物子啊，一男一女，物子教给她要工作，要杀鱼啊，要喂饱自己啊，让她去适应这个世界。刚才肉肉提到说，男主这个真人是在看了那本书之后，感受到了母亲留给自己这本书的意义，然后感受到了力量。当这个老婆婆推门进来之后，说夏子失踪了，真人是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有了力量，然后拿了武器出去的。啊，就是勇敢的出去了。之后我看到这个剧情是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带入的可能是我自己的感受，而肉肉带入的就是他的感受。但是如果说非要让我觉得其实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可能肉肉更多的是有母性的部分。我的感受就是他一开始是恐惧的，在那儿磨那个剑，碰掉书之后他看书，看到书看到一半被那个老婆婆打断了，老婆婆跟他说夏子失踪了，他又害怕了。他害怕了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拿那把剑。我觉得我带入的可能就是一个小男孩的感受，就是我忘记了那本书，可能是这个小男孩看到母亲留了这本书之后，他反而获得了力量去拿到那把剑。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所以肉肉看到的可能是更多的就是一个宫崎骏感受到了一个坚韧的母亲的观点。刚才肉肉展现的在我面前就是一个母亲的光辉的形象。同样一个剧情，同样一件事情，我看到的是这个，我就是那个害怕的去拿起剑去到异世界的小男孩，也是这样上路的。我可能我早期就是这样上路的吧。而肉肉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坚强的母亲，就是可能肉肉未来会给自己的孩子留下那本书，他的孩子会看到那本书之后勇敢的拿起那把剑。我觉得刚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同一个剧情大家看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现实当中呢，我们可能，你比方说我经常说，你羡慕的对象或者你喜欢的人物一定是你的一部分，那么只是说你这一刻没出来，以哪一个为主。比方说你刚才说的，哎呀，恐惧过去了那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就一体的多面性。那么如果说这本书的意义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书就是讲了你有选择权，你不用听大人的，你可以自己选。其实这就是让你长大，你不再是一个孩子。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讲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
没错，其实我也认为这个，就这个电影的名字，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其实在暗示我，我可以选择，我有选项，对，我就是有很多的选项。其实
就是这个呢，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哈，只是分享一下，就是你有的选，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但是多数人在那个当下做的可能就这一种选择，但是他可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不够好，或者我将来后悔，或者我还有其他的。但我活了这么多年，每次我回头想的时候，我都很清楚的知道，我在那个当下我只能做那一个，而那一个一定是我所有选择里那个当下最佳选，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无论怎么想都是无可替代，都是最好，而且仅仅是我能做到的，但一定是最好。因为我们人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它在当下给你的，你以为你不想要，其实你想要的就是这一口，就是这个东西，甭管它是什么。所以我现在会有一种，真的就是我什么也不怕，我当下闭着眼选的，横着心做的，就是我真正需要去体验、去历练、去经历，将来对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我现在就是毫不犹豫的会做我这一刻就想选的，所以在我面前已经不再有需要去考虑我要选择什么了，我做就行了。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你只有一个选项，我认为和我刚才说的不冲突，因为
是最佳选项，
就是最佳选项，或者是只有一个选项，
对，
也是你有的选。
嗯，
只有一个选项也是有的选，在我看来，
当然是有的选，但是因为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衡量利益，就是这个好那个不好，但是人真正做的事情一定是符合自己最高利益的，只是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我做了个很好的选择。所以说如果是就会对自己有评判，有后悔，有自责，有内疚。但如果是比如说像我现在回头看，就像我的人生就像一本写好的书一样，我回去看我十年前、二十年前一个重大的挫折、创伤，我现在看都万分的感激我当时那么做了。最后对我来说都是巨大、巨大、巨大的，真的就是财富，有的就是现实中的财富。你改变不了任何事实，你也不能说，我真的有那么多可选，很多时候就是走投无路的，别无选择的。但只要你做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都是对你好的。 就是当你回到过去改变不了任何事实的走向，但是你的认知不同了，你的感受不同了，你带着那种认知再回到现在这个当下，你就知道踏踏实实的过吧，就你现在得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天爷给你的最好的，没有更好的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为什么我当时看这个片子它有三条路，说这个年纪还要选吗？其实是你任何你以为迫不得已的选择都是你潜意识里真心要历练的东西，你就把它，反正我现在是真的是接受了。
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你没，
咱俩是一个意思。
对，就是我说的可能不太好理解，就是没说完整。就是我说的是不，并不是说我只有一个选项，或者说我还有第二个选项，你就有的选，不是这个意思。是当你发现无路可退，没得选的时候，其实你对，那就是最好的选择，那才是你有的选。
所以说，人是可以什么也不干的，人是可以摆烂，人是可以发坏，人是可以堕落，都可以的，因为你躲不过的。你这一刻骗了自己，好像我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是有人拉了我一把，你后面这一刻只要你跳过去了，他还会让你再回到这个坑里再来一遍的。所以呢，就是这种坑跌多了，这种亏吃多了，慢慢就相信，哦，这不是坑，不是亏了。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非常痛苦的，那就没办法，这个事儿谁说也没用，就是你自己就像这个真人一样，他真刀真枪的，他虽然去了个异世界，但是他把那都当成真的了。像这个物子，我刚才万分就是喜欢那肉肉刚才说的那所有的一切，的确就是我觉得宫崎骏小时候是一个很自闭很内向然后自卑的人，那他是后面怎么会变成一个这种像一个王国的缔造者一样，就是他遇到了很多个这种物子这样的人，又强悍又能看到他身上的好，然后这个物子呢是一点不掩饰的让他看到世界是多么的残酷，他剥开鱼的肚子里面黑黑的东西吃吧，吃就好了。就是真人的世界其实是由这些人来给他拨云见雾的，让他看到什么是真实，那你那点小恶算什么恶，更大的恶或者生命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在一个不停的有人给他引渡的情况下见到了真实的世界。
他在那个高田勋的葬礼上面他不是说了一句话吗，就是但当时说到那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很哽咽了，就是
哽咽
说不出来话
了，哭得不行了。
他就说我记得那年夏天你在车站对我讲的那句话，就是那句话对我的意义太大了，应该原话是这么讲的。就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情节的时候我就流泪了，因为我回想到就是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瞬间是我会一直就是像非常具象的会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的一些画面，某个人在曾经的某一个时间点上面跟我讲了一句话，然后那个话就是每一个字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可能对于宫崎骏来说或者对于真人来说，其实这些人讲过的这些话其实就是会一直镌刻在他的脑海中，然后成为他走上这个旅程的动力，就是可能是妈妈留下的那本书，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做的弓箭武器，也有可能是苍鹭的召唤，也有可能是物子的帮助，就是都有可能。然后这些东西汇聚成了他走下去的一个力量。就是我觉得 Chris 讲的特别好，就是一方面我想要成为给别人提供帮助的这种人，另一方面呢我也曾经受惠于过很多人这些无私的帮助，就是这里面就不乏像物子这样的人，就是真的很坚强很强大。然后在那个时候的我看来就是好厉害啊就是后面就是人家说就是成为英雄一共有两步嘛，第一步就是找一个你很崇拜的英雄，第二步就是成为他。所以我觉得他是逐渐的从一个那么不自信那么自卑甚至有一些自责原生的有一些内疚感的这么一个人，然后逐渐成长为了一个所谓的大师吧。然后他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跟所有的年轻人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但你的这路上不管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你都要就是有这些人在，你要记住他们，然后你要每一步的时候你都要对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那点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他有的时候这些人他是以物子的形象，有的时候是以恶魔的形象，就是伤害你最深的人的形象，或者是一个暴君的形象，这些人他们起到的作用都是一样，就是只要你有这个需要，就是你就会遇到能配合你这个需要的人，就算你当时万分痛苦也好，可能这都是你需要的。 所以就是我当时看完的还有一个难过的点，就是为什么他80岁了还希望让别人去启发别人去想你要活出怎样的人生。就是我会觉得如果啊，我只是代入一下，就是如果我80的时候我可能都什么都不说了，就是我会知道每个人就是去经历他的人生得到他的体验就可以了，就是第一跟我没关系，第二我在旁观的时候就是那是他的人生，他只要去经历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管那个是什么，这就非常好非常好了，哪怕那是战争，哪怕那是瘟疫，哪怕那是痛苦，都很好。
OK， 屋子之后真人就遇到了火美这个人，在去寻找这个夏子的之前啊，夏子出现之前就遇到了火美，也就是说这个顺序是屋子、火美和夏子。宫崎骏把火美放在这个顺序出场，我觉得还是有他的用意的啊，让他去找到这个新妈妈之前，先遇到这个旧妈妈的化身。宫崎骏他本人的母亲。
对，这一段就是我最感兴趣的这一段，终于聊到这一段了，我就太多的问题想问。
宫崎骏他本人的母亲叫宫崎美子啊，所以说火美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宫崎美子啊。
然后火，
对，要对对对，异世界的火美要对应他的母亲，现实中是在医院大火离世的啊。然后他本人的母亲叫美子，所以火美的名字，我是这么猜的，应该是这么来的，
应该是
啊。我看到火美的时候，有一段剧情我是感动的啊，就是火美给真人做饭。就是火美他可以通过火传送，所以说本来就是这个真人要去产房去和那个夏子相见，结果被夏子这个怒骂劝退之后啊，虚弱的他应该是被这个火美通过火带回了自己的家里面，是一个温馨的小屋啊。火美就给他做了一顿饭，这个真人吃的时候就吃的满嘴都是，然后就说哎，和我妈妈做的一个味道。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我的小男孩的部分也被火美哺育了，我那一瞬间我感受到我们观众被宫崎美子和高田勋导演两个人深深的拥抱了，然后我又让传递到了宫崎骏身上，宫崎骏也把我深深的拥抱了，我那瞬间感受到了好像是被自己的父母深深的拥抱的那种感觉，立马就让我变回了一个小孩的感觉，就是先满足口欲啊，先让我吃饱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是真人第一次在异世界感受到了超级超级的温暖啊，让他就是有人给他做好吃的，像他妈妈的味道。大家怎么去看待火美，然后怎么去看待火美和这个夏子的关系。
他那个纪录片里面，然后宫崎骏看到就是吃果酱吃面包这块就是哭得不行了，然后就别人说你怎么了，他说这个果酱太难化了，他就演示了一下，其实我相信这可能是现实中他妈妈真给他做过这个果酱，所以就是说你那种被拥抱的感觉，我觉得一个人他画的东西一定是他当时心情传达出来的，不管他的字面含义是什么，他真实的感受才能打动你，你感受到的其实就是他被拥抱，以及他万分留恋，他又在异世界真的找到了妈妈，真的认出了他那种可能喜悦呀、幸福啊、留恋啊。然后他和妈妈和后妈的关系，我觉得刚才雨果老师那个解读已经非常好了。然后还有就是我想讲一点啊，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个情况，我妈妈的亲姐姐难产去世，我妈妈为了抚养姐姐留下的婴儿嫁给了我爸爸，我爸爸不爱她，所以他们俩之间是我妈爱我爸，为他做出了牺牲，然后为了当好后妈把亲生女儿送走，把我送走，甚至我妈很恨我，觉得是我造成了悲剧，所以都要发泄在我头上。就是这种，如果现实中真的有这种小姨嫁给了姐夫，可能就会有这种，因为他会本能的，姐姐的孩子也是他的血亲，他会对这个孩子可能相对要好，不会去害他，但是又会有内疚，就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就是这里面可能就是很复杂。所以我觉得我挺能理解，如果真的是他的小姨，这个作为夏子，他对姐姐又可能也有内疚，就是我要生孩子了，我对你的孩子怎么办，那我去一个别的地方生，我把这孩子留在那儿，或者我留在那儿，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亲情关系。
好，你说到这儿我就能理解为什么你看这个电影是有这么深刻的情感。
我觉得之所以我不理解，就是因为可能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然后我的妈妈有一个妹妹，就是我小姨，就是她很晚才生孩子，所以说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相当于有两个妈妈，你能想象有多幸福吗？就是我妈是一个非常强势非常非常严厉的人，然后我的小姨是一个 完完全全相反，就是温柔如水，然后呢对我百依百顺的这么一个人。我跟我妈吵架的时候我就去找我小姨，跟我小姨吵架了我又回去找我妈，就是这样。我有两个妈妈，我当时出国上学的钱都是我小姨和我妈一起出的。当然我对我弟弟，就是我小姨的孩子，现在也是这样的嘛，就是我跟我姥姥家的那一家人就非常非常亲。所以说我一开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完全不能理解，就是他亲妈和他后妈的这两个角色，就是抛开就是姐妹就是不谈，但是就是刚才雨果老师讲完了的那点之后，就好像点亮了我的智慧树，就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其实这两个人是一个人，就是他不是两个角色，就他可能在我一开始还觉得哇，这个关系，他们家这个关系确实是有点乱呀。就是后来我在想，他为什么要设计，就是他后妈就是他亲妈的亲妹妹，就是其实这两个角色就是一个角色。我因为特别不理解，就是他带着火美去救夏子的那场戏嘛，就是他进去以后，就是相当于有很多的纸缠在那个床上面，然后他进去以后呢，夏子特别特别生气的就把他赶走了。我当时就看得我一脸懵逼，然后我就想不行， 这部分情节我应该要留到后面去找一找，就是有没有人在解读 这部分情节。因为后来还是就是他失败了嘛，他救夏子失败了，然后他出来了，然后那时候他很虚弱，然后又是火美把他接住了，然后把他带走了。但是火美也没有，就是就火美还跟他说说夏子打算留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把孩子生了。我就不太理解这中间的人物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后来就是听你们讲了这些，包括有亲兄弟姐妹的人他的对这段情节的理解，包括雨果老师的理解，就是我才明白，哦，原来这两个角色其实是同一个角色，只是不同时期他对母亲的形象的这个理解和感受啊。有的时候他觉得是他没有救妈妈的那种愧疚感，是他那个时候还不够强大，没有办法帮妈妈治病，没有办法把妈妈留在世界上的那种愧疚感遗憾。然后有的时候呢又是他觉得妈妈没有在那个时候给他提供足够的爱，足够的帮助，足够的照顾的那种生气，就是小孩子的那种怨恨。就是然后他把他分化成了两个角色去体现这两种不同的感情。然后包括他，我当时就想，哎，他对那个夏子那么排斥，也不是排斥吧，就是说他没有跟他那么亲嘛。但是他知道他走进了那个森林，走进了异世界之后，他第一时间他义无反顾地冲进了那个地方去救他，然后一直执着于要去救他，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他带回来。就我就想这是为啥，但现在我就完完全全理解了啊，因为夏子和火美其实是同一个人，
或者说他在这两个人身上都投射了母亲的感觉。然后所以说表面上他苍鹭跟他说你的母亲在塔里面，实际上我觉得他除了要去找他母亲，他心里面还是要找夏子，有这个感觉。他知道，因为他说过嘛，他说我知道苍鹭在骗我，但是我要验证一下。他验证的是什么？我认为他验证的不是苍鹭在骗他，他验证的是我知道即便是母亲是假的，但是夏子还不猜在里面，我要救的是夏子。我觉得他碍于他当时他对夏子的那种情感的障碍，他无法表达这个东西，他不能说出我爱一个要生另外一个给我爸生另外一个孩子的女人，我没法说出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说他这个小孩当时是真的是很那个心里面是很别扭的，就我知道你骗我，但是我要去验证一下。他用这种话去让自己合理的走进了那个塔，就是寻找自己的母亲。我觉得这对宫崎骏来说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投射吧，因为他刚才玲玲说过，就是母亲卧床多年，然后宫崎骏比如说受伤或找母亲的时候，他母亲是没有办法去照顾他的，他母亲也是默默的流泪这一点就是他母亲是对他非常好的但是碍于这个生病嘛可能稍微有一些照顾上的缺失他母亲是也比较自责流泪，这一点都被宫崎骏看在眼里宫崎骏慢慢的他就是越来越内向，他可能在孩子们中也是属于那种内向的说不出话，
经常被欺负的很瘦弱，
对对对，经常被欺负的。然后当时他父亲是家族的生产那个战机的工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管他父亲成天去跟他聊战争的事情跟他说各种投机倒把的事情，质量不合格，但是我买通了关系就可以把我的咱们家族的东西卖出去，就让他变成这样的人。所以他 小的时候对他的父亲也产生了一种嫌弃吧。
他一度信仰共产主义
啊，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了他和父亲的关系，以及他对火美和夏子情感融入在了电影里面。于老师怎么看就是火美夏子的关系？
这个地方我想提示一下啊，就是说在小孩他可能有时候会内归因，比方说妈妈有了弟弟，然后呢疏远了他，小孩就会一直找是我哪做错了。其实这个就是说，你比方说他电影当中又有那个苍鹭告诉说妈妈还活着，妈妈还活着，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那个爱没有消失过。其实他就在回去又回味了一下，哦，原来妈妈是爱他的，不是变了人。而且呢，那个妈妈也一直在说这个夏子也会对你很好，就是这也是爱你的人。那么这个其实他在用一个影像的过程就把他早年的很多的心路里程呈现了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火美包括 Chris 在讲的那个温暖的桥段，实际上呢在那一刻可能温暖了所有的观众，我们可能都会被那一刻唤醒了早年最初妈妈对我们的那种爱和包容。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面流泪了，就吃饭的那是我在这个电影里面第一次流泪。
其实这个电影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出来以后马上就是我就感觉这个电影的基调就是我们早年那个妈妈对我们的爱。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说过，说真正的母爱是分离嘛，就是这个分离对小孩来说既是痛又是必须的，对妈妈更是这样。所以说某个时刻呢，我们必须通过这个分离的痛才能够成就我自己，才能够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独立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东西是两者不可以兼得的，如果是你一直想要那个温暖的东西，你就长不大，你就永远在那个很小贪恋母爱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如果是我们现实当中为什么会有人老是有遗憾呢，就是我们的妈妈爸爸没有那么理想，可能就会有些缺憾吧。假如说这个早年如果有听友现在还没成为妈妈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带孩子尤其是半岁之内再用心一点点，或许呢这个孩子将来可能底子打得好，就遇到所有的困难可能就会能更有力量去面对吧。我之前也说过，内化的爱充足的话，就你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回头是家，他不再会哎呀老是想回去，老是恋家，老是有遗憾。所以这种人他会很开阔，很有勇猛，但是呢他从来不怀疑他没有家，心里有家。所以说如果是我们还没有成为妈妈的时候，你可以在这稍微下一点功夫，当然了很多时候是阴差阳错，不是你不想给，
尽力吧。
对，尽力吧。夕阳要不要聊一下火美？
其实我个人就是对一个事情比较感兴趣，就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火美他最后导演也是直接表述了嘛，他是这个真人的母亲嘛，对吧，就他的生母。在这个电影当中，尤其在异世界当中，他其实是以一个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女巫的形象，就是他身上是有技能的，就是他是这个可以驱动这个火焰的嘛，对吧，
对，就是他也可以去毁灭的嘛，火代表毁灭。
对，然后大家在联想，就是他妈妈其实是被大火烧死的嘛，这其实是一个就是火美这个形象，他等于说是一个创伤跟治愈相一体的一个角色，就是相结合的一个角色。他其实代表了真人内心当中的一种矛盾和冲突，就是因为他会想到说母亲的死跟他是有关系的，就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在那个大火当中就真正拯救母亲，而且他是亲眼看到他母亲死去的画面。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其实又特别希望得到就是所谓的这个爱的这个证明嘛。刚才大家其实也谈到这个问题，当这个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他遇到这种创伤和压抑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希望有一个妈妈或者一个爸爸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拯救他，或者是给他一些力量的。其实从这个点上来讲，那火美这个形象也是真人他的内心的一种显化嘛。因为这个故事说白了从真人走进异世界那个开始，他其实就是进入了精神世界的一个层面。这个点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 一个符号吧。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更重要的或者说更让我受触动的是最后博美他跟真人说的那些话，他最后选择说他们要离开那个异世界，然后真人本来是要带着博美就是走向那个他那个世界嘛，然后博美说这个咱俩不是同一个路啊，然后他说就是因为真人觉得你去那儿不就是要承担这个接下来又要被火烧一次的这个痛苦嘛，然后这个博美说我其实是不怕火的嘛，之前他就表达了他用火这个能力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台词当中其实呈现出了还是真人自己的一种认知的改变和一种疗愈的过程。在经过了这一轮冒险之后，在他内心当中他其实会有一种跟他母亲和解或者说理解他母亲的某一些做法和人生的选择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会因为在他眼里面他一开始是会觉得说就他母亲死然后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而且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无法去在这个过程中化解这个部分。然后经过了这电影当中的这一些一系列的冒险之后，他其实是自己把这个过程给化解了。他觉得他妈妈并不是一个很悲惨的人，或者是一个就是说痛苦和绝望的，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母亲的形象依然是非常高大，依然是非常就是勇敢以及能够给他力量的人。就像于老师说的，就是这个爱其实还一直存在在他的内心当中，就他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了，就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具象的一个母亲的真人就站在他面前，而是用一种爱的力量就化在他的内心当中。其实这个转变是通过最后这个结局去呈现的，就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活美这个形象本身它背后所蕴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小点吧，也是这个电影当中就是结合其他的角色可能会稍微展开一点去聊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活美的这个形象，就我会觉得她是一个用火的女巫，但是她又是被火所烧死的女巫，就是她有点像是一个牺牲者，像是一个被献祭了的角色。就这个事儿可能再往后就聊到其他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再展开再说一说吧。
展开说吧，是不是你刚才解读这个我特别喜欢，我也有共鸣吧。就我觉得那个火美他的名字啊，火可能是吞噬他的母亲，代表着那个死亡啊伤害啊，美啊又代表着好像爱和力量，他是一个就好像这个宫崎骏和或者说真人身上他留下的伤痕以及爱的来源都来源于母亲，然后他进入这个异世界可能是去找母亲找夏子，最终他找到了夏子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妈妈也不会二十四小时的陪着我，他可能也会有弟弟啊什么的，我要接受新妈妈我就要和原来我以为的那个完美的母亲做告别做分离，这就刚才于果老师说的。所以最终他那个活美也是跟他说对吧，就你回一三二，然后他最终那个真人勇敢的回到一三二，然后和新的母亲夏子去生活，也是和过去的这个活美就是九子做了一次分别吧，在异世界做了分别。所以像刚才这个解读的我非常喜欢啊。
还有一点就是宫崎骏本人他曾经采访的时候说他觉得妈妈没那么爱他，其实是他妈没法抱他没法多陪他，他说我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过。
对对。
但是在这个影片里呢，他跟年轻的时候的妈妈那么有生命力的妈妈相遇，然后他们拥抱了，他得到了这个现实中没得到的拥抱。后面呢他这个活美又选择了很勇敢的选择，宁可被烧死也要回到那个世界过完他的人生，生下你生下真人。所以说我觉得任何人如果能听到二十年前的妈妈说你等着啊，我到时候把你生下来，我很爱你，我都多么那个我都不怕。
这好你好李焕英啊。
你好李焕英。
这什么
你好李焕英。
没有没有，刚才夕阳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降临。
降临，
我发现这些导演都会不知道啊，可能宫崎骏到了八十多岁跟那个时候的就是可能某个时期的维伦纽瓦也在平行时空相遇了，就是这些导演们他们其实都有关于这部分的一些表达，就是说你知道未来你会经历这些伤痛，然后呢回到某一个时间点，然后就会有一个角色跳出来阻止他说那个你不要去啊，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会被火烧死的最后，然后他说不我要回去，因为我还要成为你的妈妈。 就是又你好李焕英又很降临，就是那种感觉。他都会有这种，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你告诉你说，就是这个角色他非常的勇敢，他非常的坚强，然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呢？就是还是那个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说教的感觉吧，但是又感受到了导演的那种真诚。因为可能那都是我们想要成为但是某种程度上无法成为的一种人，
可能这个事儿对宫崎骏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他画了一辈子，画到最后可能是最后一部的时候，他才能画他自己，才能画他的妈妈，才能画他这些就是欲望也好，这些遗憾也好。我说想，哎，他是一个可以写故事的人，但是他无法写他自己，就是改变他自己的人生，但可能在这个时候他通过这些方式解除了对妈妈的那种渴望或者内疚也很好，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然后呢就是提到环美，我其实还设置了一个问题啊，可爱的哇啦哇啦代表什么？
哇，你可以看到各好多电影啊，就是那个哇啦哇啦出现的时候
都差不多，
就是宫崎骏之前的那些电影就在你的脑海中一一闪过、嗯、对，如果是宫崎骏的粉丝的话也特别像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大家都很喜欢的另外一部皮克斯的电影嘛，就是那个
心灵奇旅，
心灵
奇旅，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里面他们不是也是在那个桥上面，然后有好多好多灵魂赶去投胎嘛，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宫崎骏作为一个他有过这么多的作品了，然后这些意象反复的出现在他的电影里面，就是其实你大概可以猜到，就是他小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可能生活很无聊啊，然后包括母亲一直在生病啊，然后爸爸又忙于工作啊，所以他就是有大量的闲暇的时间，然后又很无聊。又没有朋友的情况下，他会想象出很多很多的朋友。我一下就想到了那个什么呢，就是龙猫，就是他们进去打扫房间，然后那个灰尘都是有生命的，变成那个黑色的东西，然后滋就从那个木头的缝里面就是飞走了，就是那些东西都能被他想活，就是他有这么多的想象力无处安放，然后他就制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可能他小的时候想象出来的这些有生命的东西全都活过来了，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哇，你觉得就是太厉害了。然后给每一个曾经寂寞过孤单过然后没有朋友无人交流的这些曾经的小朋友们都给了他们很多的安慰吧，就说啊，我小的时候可能也想过这个东西，终于有人把它画出来了，就这就是我小时候想象的那个神奇的世界，就那种感觉。哇，觉得好亲切啊。
不一定是想的，那可能就是真的。他宫崎骏在自己工作室每天早上去了就跟所有这个黑暗里面的那些小精灵们说早安，然后说他们就是存在的呀，这个我很相信。世界上95%都是暗物质，我们只是我们的五感感觉不到，他们是都在的呀。
还有一个问题啊，但是刚才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这个夏子在那个产房的床上就是跟他怒吼说我最讨厌你了啊！那一瞬间我第一反应和那个真人是一样的感受，就是感觉他怎么对我这么差。但是我后来我想起来这个夏子平时对他是很好的，我才意识到那个时候很危险，他是让他赶紧走。反正那个地方就是带出了我的不同的情绪吧，就像刚才大家说的，就每个人他是用不同的性格组成的啊，好多部分组成的。第一瞬间肯定就是哎呦怎么妈妈对我这么差，就小男孩会害怕。其实妈妈正想用这个方法让他走，因为危险就在眼前，因为他要救妈妈啊，就是那个再难他也会救，因为他已经失去过一次了，他不想在火场的母亲被烧死那个在他面前重现，所以他拼死去救，最后把自己就搞晕了嘛，最后环美就把他带离了那个产房。
而且你越爱的人你才会讨厌，这也是一句大实话。
对对对，
他非常的爱他，所以他才讨厌他。你怎么就不懂，你怎么就让我这么伤心，嗯，你来不来我都伤心，
也有这种情绪啊。然后呢后面就是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舅公这个角色啊，就是在好像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叫大伯父啊，就我们叫舅公吧，因为我们这边翻译的这个版本
帕库桑
啊，对，他对应的就是高天勋导演啊，宫崎骏和铃木嘴里面的帕库桑啊，帕库桑，高天勋导演。那么这个大家觉得就是舅公这个人啊，就是你们有什么感受？ 真人这个孩子他为什么不接舅公的班。提到舅公呢，我还是想说一下关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啊，他这个是有这本小说的，他的作者是日本比较有名的这个作家叫吉野源三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小说描述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他叫小哥白尼，在大学毕业生舅舅的启发和引导下，探索了友情、贫富、歧视、霸凌、勇气、人与社会等课题，探讨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大家注意，小哥白尼啊，这个主角是在舅舅的启发和引导下啊去探讨人生。这个是不是就像极了真人在舅公的引导下，以及宫崎骏在高田勋导演的引导下啊，就是各种对应。大家怎么看待舅公这个？夕阳要不要先说一下？
这个舅公，我觉得得稍微捋一下啊，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在异世界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象征性
至高无上的
是吧，最强者嘛，至高无上的强者嘛。然后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是因为我最近不知道是哪根弦搭错了，就我在翻这个荣格的自传，然后我在他自传里面就读到了就是他的一段经历，曾经有过一段这个濒死的体验，大概60多岁的时候他就是心梗了之后呢，他就是失去了知觉，所以他就体验了一次濒死的体验，然后他自己形容是灵魂出窍了嘛，他就形容他这次体验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就说他自己发现自己就是飘在宇宙当中，就是他看到了地球，看到了地球上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喜马拉雅山呀，包括这个沙漠呀，就各种自然的奇观。然后呢，这是他这个自传里面的原话，他就说正当他这个在地球的轨道上面运行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在他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黑色石碑，然后他说这是一座神庙的入口，荣格走了进去，然后他说他发现他看到一个教徒坐在这个莲花座上，然后里面有无数的烛光，他就感觉到尘世存在的整个幻象正在被剥离，然后他说这种感觉其实并不是特别愉快，但却是他最难忘的一段核心的体验，他觉得在这个神庙当中他的存在，他的人生的目标就可以得到解答。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一段的描述，因为我就是特别巧的是我恰巧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恰巧也看了宫崎骏这部电影，我就会联想到在这个电影当中的那个塔楼，以及就是当真人走进这个塔楼的时候，他走进那扇大门，有一扇大门，那个大门上面写着一句台词，就是叫学我者死。他其实是一个因为他中间不是他跟那个舅公的对话当中，他舅公给他那些积木嘛，然后他说这些积木都是刻墓碑用的，是有这段台词对吧，就他们之间有个对话嘛。所以其实就真人他走进了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刚才其实聊过，你从简单去理解他是真人的一个精神世界的一个显化吧。其实这个层面你再往深处去探索，你会发现一个点，就是你看似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是特别阳光灿烂，然后包括这个色彩也特别鲜艳，但是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带着一种创伤和就是原罪在这个世界当中存在的。然后你再联想到就是回到这个舅公这个角色，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舅公为什么一直在跟这个真人说啊，你要继承我的衣钵，你要继承我的衣钵，就是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聊这个可怜的东西的时候也提到过一点，就是所谓的代际的遗传和就是集体无意识啊，包括这个创伤的，就是家族的创伤。就是电影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剧情，这个真人去那个产房是不让进的嘛，就说这是禁忌，母亲在里面生孩子是一种禁忌，是不能被看到的。然后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这个点上我觉得有点复杂，在整个的这个家族的传递当中，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所有我们祖先的痕迹跟基因啊，就是作为一个孩子他刚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他其实就已经承担了就是这个家族之前所有的这些。我记得之前于老师也分享过这个家庭序列的心理治疗的方式嘛，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理解的话，其实这个部分也就像是家庭序列他在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 如何去探索，如何去疗愈，并不是只是 简简单单的去我们去回溯我们自己的一些事情，而是它其实是带有你祖先的痕迹跟原型在里面的啊。就是这如果从荣格的这个角度，它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嘛，对吧？所以舅公这个形象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角色，它就代表了就是说家族遗传下来的这种创伤，就是各种各样的创伤，每一代人都会通过哺育下一代把这个部分又传递给下一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宫崎骏老师他在这个片子当中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吧，就是说你可以带着这些创伤，因为这是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像真人一样，我拒绝接受这个部分，就是我去选择我应该过的人生。所以他并没有去继承所谓的这个事业，他走向了自己的这个人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八十多岁的一个爷爷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所给出的一个答案吧，他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答案，就是每个人的灵魂都想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而且只求活出自己的人生，而并不是说我接受或者说我带着所有的这些父辈的压抑的冲突和创伤。就是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吧。
因为结合那个纪录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到了后期宫崎骏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其实一开始也比较痛苦，但是他隐藏了一部分，因为一开始他还不需要去面对舅公这个人物啊，他一直要把这个舅公人物压到最后，因为他舅公的来源是高田勋道远，是他一个非常敬仰的人啊，所以说他就一直压着这个舅公，压着压到最后，压到不能再压的时候，要让他隆重登场的时候，他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让他登场。因为在以往的高田勋导演没有离世的时候，这个宫崎骏是可以和他去交流的，他经常去询问高田勋导演啊，你觉得我现在创作的怎么样，你可以提出意见，高田勋就会有一个回应。所以说宫崎骏好像是心理上有这么个依赖，当这个人一下消失的时候，不管是在创作还是在员工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总是在挠着头说，哎呀，我现在就想跟这个帕库桑聊一聊啊。
他每天都在跟他聊，他嘴里嘟嘟囔囔就是帕库桑帕库桑
帕库桑帕库桑，对对。所以说他一直没有，高田勋离世一年后他一直在高田勋的没法告别，在这个阴影中度过，以至于舅公的这个人物曾经这个工作搁置了两个月一点都没画，铃木桑又出来了啊。
主要是帕库桑都已经画完了嘛，然后画完了之后又崩了、
又崩了啊。对，
就是
又崩了。
对，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正常状态，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这段戏已经都写完了，可能你把第二幕整个都已经写完了，然后整个第二幕崩了，就是全扔了，扔了之后然后又回到第一幕开始去创作。这部分也特别真实，你塑造了一个角色，然后呢你又亲手毁掉了他，你因为你发现这个角色就可能不太行，或者说你隔了一段时间你回来再看，你发现这个角色可能不够完美，然后你完蛋，你就忍痛又把它杀掉了，然后又重新来过。对，这个其实也很像电影里面的那个异世界，就是舅公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的状态，就是他可能已经搭好了，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摇摇欲坠呢，他处于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就最后是谁把他带回来的呢？铃木敏夫把他带回来了吗？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拿创作这条线，就是说纪录片的这条线去扣回到电影故事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好理解了。就是你如果一直处在那个游离的状态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完成创作的，就是你就一直搭吧，你跟那里面你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方式你可以一直搭一直搭一直搭，但是你永远到不了电影上映的那一天，就是你完不成了这个创作。相当于作为创作者你可以一直在那个世界里面待着，肯定是非常享受的嘛，就是你一直无限期的创作下去嘛。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制片人会来告诉你说，不行，咱们得赶上进度，咱们第二幕总得结束，这个人物他总得长出来，定稿之后咱们才能进入下一步制作，完了这个电影他才能上映。这个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所以最后他和那个相当于那个异世界里面的那个我理解啊，那个异世界其实就是人死后的一个世界，因为很明显的就是他进去之前那个是有一个墓碑的嘛，就他前面是有一个那个学武者死的那个很西式的那个东西，再往后走他就是一个日式的一个坟冢，然后他走进去了，相当于就走进了一个 人死后的世界，你就相当于他在那个世界里他一直和帕库桑在神交，但是某一个时间点上他要回来，回到真实的世界里来完成他的电影，让电影上映，这个才是他要去走的人生，到八十多岁还没有去世的宫崎骏他要去完成的事。而这件事情帕库桑再也做不到了，因为帕库桑回不来了，他一直都在那个世界里了。所以说你可以在那个世界里面永远跟他聊创作，永远跟他进行非常抽象的对话，包括你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啊，这个新的世界有多美啊什么的，然后源源不断的能量的来源来源于那个黑色的大石头，然后你们可以从里面汲取各种各样的灵感，但是到有一天你要跟这个世界告别，然后回到真实的世界里来完成你的作品，这个是你要活出的你的人生。因为帕库桑已经做不到了，我是从对这个角度理解。然后等会儿你们聊完了之后我跟你们讲一个就是我在网上看的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解读啊。对，你们继续。
就是这里面那个他的舅公还跟他说啊，就是十三块积木三天摆一块，就想起宫崎骏的十三部电影啊，然后整个这个十三部电影跨越了就将近四十年嘛，正好是平均三年出一部啊。就是这个舅公啊，就是也就是帕克桑，就是高田勋导演，好像是给他指了一条道路啊，是个引路人。这直接就是导致了宫崎骏在现实中创作这个帕克桑这个舅公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找一个好像是非常神圣的，要把这个人很隆重的搬出来，永远要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就让这个舅公出场一定要完美，要达到，所以他就一直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整个这个计划就搁置。好像这个制片人出现之后呢，也就是这个苍鹭出现之后呢，这个宫崎骏这个进度开始又正常了。而我认为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宫崎骏让真人和这个舅公，其实还有火美啊，真正的和这个舅公去做了一次告别。其实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火美他是趴在那个崩塌的那个异世界的那个走廊上，他是跪在地上说舅公就是永别了。大家可以看到火美去扑到那个舅公的怀抱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记得我记得纪录片里面也提到，就是他去画那个火美跪在地上带着泪花的那张脸，画了很多次。其实那个火美也有自就是那个宫崎骏自己的一部分啊，就整个投射了这个过程。而在动画里面，真人和火美选择和舅公告别，舅公也相当于去保护了他们啊，让他们赶紧走。我不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宫崎骏是否和帕克桑真正的告别了啊，但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那个方向吧，但是我们真正想和父母告别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嗯，我的理解是这好像就是整个电影刚好就是跟宫崎骏一生的轨迹包括他动画世界的创造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他小时候经历过战争啊妈妈这些创伤很痛苦，这个时候有一只苍鹭也就是铃木桑然后把他引到了这个动画世界，他发现在这里面是他是塔嘛，然后又有很多很多的书，它这些东西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构建的一个理想的世界，然后里面的自然风光又很美，跟他以往片子里面好像人与自然共和平共处的这种主题都是呼应的。那么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他一生相爱相杀的最重要的人，就是帕库桑，这个高田勋导演。高田勋导演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看过他《萤火虫之墓》啊《百变狸猫》啊那一系列片子，就是他我觉得他最后一部叫是那个《辉夜姬》，用了14年，最后是千辛万苦的才完成。真的，帕库桑就是那种我非常任性，我不想干了我就躺在那儿，你们谁弄我连木也没辙的人。然后宫崎骏呢是打了个中和，就是他非常非常的认真，但是他的责任心会让他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呢，可能这个帕库桑
他会听制片人的，宫崎骏会听制片人的。
他一只脚还在现实里面，但是这个帕库桑就是更任性一点，就是更理想主义，所以他才会说我寻遍了全世界找到13块洁白无瑕的石头交给你，你必须要继承，不管你怎么想的你都要继承。可能在现实中帕库桑对宫崎骏也是这种，一方面我引导你进入了动画世界，一方面我们俩都是顶尖高手，我们知道别人都是些做的是垃圾，那你不许做垃圾，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但宫崎骏我还养了这么多人呢，我也不能这么任性，所以他们俩之间一定是有这种这种关系，抛开他们私人的感情不说，在创作上一定也是这种互相刺激，又是竞争对手，又是最好的朋友，又是有那种据说宫崎骏是单方面的非常深爱的他这个挚友的
单方面付出感情，
单方面付出的因为对方就是总是一副爱死不死的样子就是那样。但是呢 当这个帕库桑突然离世了，然后宫崎骏的这个东西他已经自己心里先倒塌了一次了，他那个塔已经倒塌了，他已经就是没有这个在有人可以跟他再聊了，他在山顶上是无比的寂寞的，铃木桑跟他是聊不了那么深的东西的，所以他可能在电影里面又重新把这个塔构建了一遍，所以这个帕库桑也就是电影里的这个大伯父的出场才会这么的他怎么也画不出来，因为这个人太重要了，你对一个这么重要的人你怎么画都不是，怎么弄都不对，对吧？但是呢当他出来之后，为什么宫崎骏说我亲手在里面安葬了他，就是他已经想明白了，那种纯洁无瑕的世界本来也不存在，我们共同创建的这个自然和平共处的世界里面危机重重，背后哇啦哇啦重生的时候很多鹈鹕男人要吃它，包括里面有那个鹦鹉军队，就是这里面现实中所有的黑暗的元素我们创造的理想世界里一样都不缺，这个跟现实没有区别，我不可能困在这里，我也不可能继续自欺欺人的说我要创造一个只有和平只有爱只有美的世界，所以他在电影里他拒绝了这个大伯父，然后呢拉着火美一起走了，最后那个大伯父那个世界也是瞬间崩塌的时候，火美跪下含着泪说大伯父谢谢你，我看的时候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宫崎骏想说的话，但是呢他会很害羞，他哪怕在电影里都要借助旁边的人的嘴来说他想说的这句话，所以可能这是我的理解。
对对对，宫崎骏跟那个高田勋他是说不出这种话的，所以借了火美的嘴，因为高田勋的一举一动波动着宫崎骏的心弦，
好，
比如说
好恋爱脑，
对对对，
太爱
了，
爱到都觉得自己太羞耻了，我怎么这么爱一个人，我被他弄死了都
好像有点卑微的，都是那种比如说那个宫崎骏第一部电影啊《风之谷》，宫崎骏把他拉来做制片人，
太搞笑了那段，
因为对吧？你是导演出身，让你做制片人，你没法介入我，你没法创作。然后呢，结果他拍出来之后呢，那《风之谷》就是一炮而红嘛。然后这个帕库桑对着媒体啊，就说这个片子只有30分。但是后来这个媒体采访帕库桑的时候，帕库桑说30分是赞赏，因为他有70分的空间啊，下一步会做得更好。但是宫崎骏听来就是30分，宫崎骏就是特别特别的愤怒，
哇哇大哭，然后把一个很厚的书本子给撕烂
了把他的好像就是那个帕库桑的一本著作给书给撕了，特别厚。
那一段太传神了，就是那段的那个漫画太传神了，就痛哭流涕。
对对对，包括就是宫崎骏在自己出去单干的时候，就当时他和帕库桑已经闹别扭了嘛，他出去单干的时候他画不出分镜，最终还是帕库桑就是去帮他去完成了分镜，所以说也是有知遇之恩了啊。可能对于宫崎来说，这个高田勋导演是神一般的存在啊，就是可能投射了很多很多的复杂的感情在上面。于老师你怎么看就是真人投射的这个舅公的这个角色？
其实帕库桑不是帕库桑怎么样，是宫崎骏的一个人格把帕普桑怎么样了。
对对对，
其实他最后是告别他自己，那么他在这个过去当中，你看那个纪录片他就跟个小跟班一样，就是他其实投射是父亲的角色，
对，一表扬特别开心，
对对对，其实他完全就是因为他进入到这个动画世界嘛，他就是一个小学生跟班的一个形式进入的，所以他最终能够把这个电影作为一个结尾的一个创作的话，就等于他解脱了那一部分他的人格的升华其实他告别的帕帕桑没要求他这样，是他自己把他定位成那样。其实在有一些比方说那个纪录片里头也讲，其实有很多人在解读说我的电影，说我自己都解读不了，其实我做创作的时候并不是先考虑意义，我就是随性来表达，
按照自己的人生经验来。
对对，就是那个情感的投入，所以说这里面才会有那么丰富的就是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东西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都是要说教的。所以为什么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导演，一个我们崇拜的一个人，是因为他对这个人生太多太多的感悟他融入到这里面，其实这个东西完全是他自己活出怎样的人生，我觉得他就是跟自己的一个交代，我到底还是要当小跟班呢，还是我自己有自己的开拓的地方，我活我自己。
有的时候我在想，可能宫崎骏给自己的我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打分也是30分。
对，其实说实话他有一个纪录片，帕帕桑死了以后他自己老是觉得屋里边有这个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人格的一个部分吧 啊，我觉得
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拿了我什么东西啊？
哎，对对，包括那个酒啊，或者他都会迷信一些东西。其实刚才包括你肉肉说的，就是那一段太像那个李焕英。其实那一段呢，在我之前解读电影的时候，我也说过，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来看啊，我们人生看似一些受苦的东西，看似一些非正常死亡的东西，都是设计好了的。所以说那句话其实也是很打动我的。宫崎骏其中有一段，就妈妈走那个门的时候，能够做你妈妈难道不是个好事吗？说了这句话，其实不用在意最后是什么东西，起码我们在这里头有一段交集，我能够传递一些爱给你。那么现实当中呢，很多的艺术作品可能有些导演可能是模仿的，有些可能是真的领悟到那个层面来去表达。包括宫崎骏他很多用一些小人偶啊，或者是我说一些灵魂的东西，实际上呢就是来让我们不断提醒我们别太较真儿。现实当中很多的事情并不是真的，所以说一旦我们从那里面暂时跳脱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松一口气。不然的话，我们现实当中总是在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对吗，这个错吗，其实就纠结在那个情绪里面。所以好的导演就是定时把你拎出来一下，让你松一口气，然后你继续执着。所以这个电影还有我觉得想提的一个，就是他在看他夏子和他爸爸下班亲热的那段啊，太生活化了。其实这才是导演很细心很敏感。其实那个东西我想肯定大多数人头脑中有这个镜头。
对对，我们很因为我们都有过小孩的那个，
哎，很想妈妈成为我独有的，结果爸爸有这么一段，所以还悄悄的那个退回去那一段，太有感触了。所以说这个电影呢，我觉得整个宫崎骏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升华的一个过程，他只是把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体现了出来，画出来。那至于我们能够看到多少，能够接受多少，那是我们自己的造化了。
他曾经提起过说，哎呀，我最近啊，就是在纪录片里面，他就是在创作的时候，他提到在室外啊，他说我最近啊就特别想回去看看我爸，然后突然意识到我爸已经，我爸早死了。然后旁边那个拍纪录片那个人说，这不显而易见的吗？然后我看到这儿，我想，哦，原来人八十岁依然会想念父亲。
他也不理他儿子，就是他还是在重复他父亲对他的。他其实现实中可能就是，那个纪录片为什么我看到后面爆哭，就是里面有句话是他已经活在他的电影里，在现实中他见无容身之所了。
是的是的，
他在现实中没有什么，他那个他所有爱的人，他的同事，他的理想，他的故友，全都在这个电影里面。
对，他说他动画世界是他的现实，是宫崎骏的现实。
那是铃木说的，铃木太理解他了。因为就是来之前我跟那个甜甜在这聊，我们就聊到就说，一个人如果他身心健康，过得很愉快，他来拍电影吗？他八十岁费这劲吗？是吧？他有什么可那个？就是他有太多的日语里面的残念、怨念、未解的东西，他才会到死方休的，还要在这里讲，还要让别人看到，还要不好意思，还要不敢首先是出现，因为又打脸了又没退隐。就是说他还有，就是他作为一个世界顶级的人都这样，我们一个普通人又有什么不能这样的？就是他都没搞明白活着怎么回事，到快死了他都说我不知道活着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那我又知道什么？所以我看完了其实是很那个的一点，就是认认真真的去过你的人生，不管它是什么，也不管你硬要去选择什么，你就过就行了，反正就给你了。
就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特别能理解他为什么，就是真人有那么一部分，有那么一些时候他是很想待在那个世界里面不想出来的，就是特别能理解。因为为啥呢？他最珍惜的人都在那个世界。
是啊，
然后那个世界又就像玲玲姐姐说的，就是那么美好，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然后怎么怎么样，田园牧歌嘛，就是宫崎骏自己最向往那个时代那个世界。然后呢，现实生活中就对应到，就是他第一次看那本田他们画出来的那个，就电影开场的那一幕，就当时已经画出来了嘛，然后他们去适应，适应完了之后就是灯一亮的时候他就不说话嘛，然后他回到那个办公室，他跟铃木说，你也别说话啊，我也别说话，咱们都别说话。然后到了那个屋里他就说，新世纪福音战士来了，
新世纪福音战士、
就是、
对，
我都笑死了。那一幕是真的，我笑死了，就是
我也笑出声了，
笑哭，真的。他就是觉得，哎，这什么玩意儿。我最后就是真人跟那个舅公说， 我要回去。就舅公说我这里有13块完美的石头，没有任何的恶意，你可以3天一块用它搭出你自己的完美的世界，在这儿你可以永远待在这里哦，你不用再回去了。然后真人跟他说我要回去啊，我要回去。就是那一瞬间我觉得那就是他和高田勋不一样的地方。他之所以是宫崎骏，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创作者他们是不 care 观众的，尤其是到了他这个年龄，就是70多80多的时候再去创作一部电影，我相信姜文在40多岁的时候已经做这件事了，就是他根本不管观众了，就是你爱看得懂看不懂，你爱理解不理解，你爱喜欢不喜欢，我就这么拍，因为我有无限的资金，我有无限的人员，我想要哪个演员都可以来。但是还有导演像张艺谋一样都70、80岁了还在拍观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每天都在关心，哎，观众最近想看什么呀，观众喜欢喜剧，观众喜欢诙谐的轻松的幽默的东西。我拍了一辈子就是文革，我拍了一辈子苦大仇深的东西，到晚年的时候我愿意拍观众想看的东西，就有这种导演。然后我不是刚才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网上看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对于这电影的解读，他就完全从政治的角度在讲嘛。他说那个舅公代表的是明治维新的那一代，他们相当于当时是觉得就是革新维新是可以救国的嘛，就是用一些舶来的西方的先进的思想去拯救旧的日本，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已经在火海里面的日本，想要通过改革，想要通过西化的东西，先进的思想科技也好去救。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宫崎骏一辈子以来的这个坚守的理念嘛，就是他非常讨厌就是这些很先进的东西科技的东西，他更喜欢的是自然的东西，旧的东西，就是天然的东西。所以石头是有恶意的，而木头是好的。然后呢到最后也是回到那个点，就舅公说你可以留在这里啊，我这里有完全没有恶意的石头，然后有田园牧歌，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所有你爱的人都在这儿，你的妈妈，你的后妈，你的崇敬的前辈，然后就帮助过你的屋子，他们都在这儿，然后你可以永远留在这儿。他说不，我要回去，我不但要回去，我选择不要忘记，我要带着那个充满了恶意的石头回去。就他最后不是留了一块石头在自己手里吗，然后拿回去了。然后呢苍鹭还问他说大家都忘了吗，就回来了以后大家都忘了，你为什么不忘啊。然后真人就说我想记住这一切，就是唯一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方式就是去投身这个残酷的世界，这才是你唯一一个能够改变它的方式。然后宫崎骏决定回来了，就是他拍完电影之后他说好麻烦呀，然后呢同事听到他说好麻烦就说哎，我们听到你说这句话就放心了。就是你拍完了电影你觉得已经是告别之作了，结果你拍完了电影发现你自己还活着呢。我突然觉得是不是像张艺谋、徐克包括东木他们都是这么想的呢，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就是我怎么拍完了还活着呀，我怎么还可以表达呀，然后我得还得再继续表达。包括现在的这个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我最爱的那个年代最爱的那个世界了，但是我要不要与他在一起，我还选择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我靠太感动了，就是这个点是真的让我有被感动到有被激励到，就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就甚至我包括啊，我觉得高田勋导演都不是这样的人，他就是我就永远活在我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我就是可以14年上映一部电影，我就是那个上映日期可以无限的拖延，我才不管其他人呢，我也不管观众爱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宫崎骏他是关心这一切的，就是他因为他关心又热爱，所以他就回来了。
或者说宫崎骏他平衡的比高田勋导演好，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国际上的导演，走得更远，我觉得他平衡的比较好吧。
他的确有这个才能，但我的理解就是他也别无选择，因为那个铃木在里面说他反正这死也死不了，就是宫崎骏一直以为他自己是工作狂，说我应该是我们三个里死的最早的，结果他就没有死嘛。他那种死又死不了的信心我是很能理解的，我也以为老天早就给我那个开绿灯了，我可以走了，走也走不了，那怎么办，那只能活着，活着那就必须要干一些事情， 那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以及我一直在跟我爱的这些人在一起相处，这可能已经是很好的一种活法了。所以我看的时候是又难过又觉得他不然还能怎么办呢？还有就是他都这样，那我老是吧，都一样，所有人都一样，你就是坐到宫崎骏那个位置上也是一样的，老老实实接受自己的人生就好了。
嗯，他之前隐退过，
他每一次都隐退。
他开的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这第二次了，我应该
不是第二次，很多次了。他从98年开始，
关键是他开发布会那么隆重啊，全那么长枪短炮对着他，他就笑着说：“我应该不会再隐退了。”
笑得很诡异。
对对对，然后说完这个之后，那个谁，帕库桑跟他很认真的说：“他说我们做动画导演的没有隐退。”然后我那一瞬间我就想，对，人生无退休。我觉得人生是没有退休的，并不是说这个无退休是指工作，我是指人生我们永远在场，最终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动画里
面，每个人拍自己的电影，
对，在这个苍鹭少年的动画片里面，你会看到说舅公是永远在那工作的，但最终这个真人可以选择和舅公分离之后呢，我想回到现实生活中，真人也会一直就是没有隐退的一直工作下去，但是他不是在活在舅公的那个所谓的影子下面去一直工作，就像我要隐退再工作，我要隐退再工作，你职业工作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再活在这个帕库桑的跟你说的人生无隐退。我觉得他那个东西可能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嘛，在我看来变成宫崎骏的一部分，或者说宫崎骏的有的时候他隐退可能就是要演给帕库桑看，演给自己看的。
他是真的累，你想弄个动画，我的天，得累死，养着400个人，叫谁也累死了。但是他一边说着真麻烦真麻烦真麻烦，他那个电影里这个真麻烦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一边还是乐此不疲的，一刻也不能，就是跟我们人和人一样，就是你是停不下来的，你能停的那一天你这个人都不在了，你那之前都甭想能停，那就反正就这样吧。
嗯，刚才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剧情，就是苍鹭跟他说的最后一番话，那个我觉得是这个片子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家想想苍鹭是怎么出现的呢？一声长鸣，然后那个钢琴啪一个点，然后苍鹭飞过那个长廊，大宅的长廊，然后他的亲妈妈下次说：“哎，这个鸟从来不过来。”妈妈是没有看到那个鸟的人形的状态的，只有个这个小男孩能看到他的人形状态。在进入塔之前，其实屋子都是看不到的，在进入塔之后，屋子才跟着这个小男孩能看到他的人形状态，就是苍鹭。而苍鹭的谢幕就是以一个这么魔幻的，就是当时所有的鹦鹉在飞到现实世界啊，那些愤怒的士兵鹦鹉其实都是一只可爱的小鸟而已，这个时候苍鹭突然就出现了，然后那个画面立马变成了一个黑色的世界，苍鹭跟他完成了最后谢幕的对话，就是你应该忘掉，然后他说，真人说我不会忘掉，然后苍鹭说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忘掉，就是我觉得那个话给我的感受就是，如果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说，就是你要记得你自己是谁，你要记得这段旅程，可能从日本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能提示日本的新的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我们也是拥有过2颗原子弹国家的人，只是我们是这个地球上唯一被使用过的国家啊，它是原因是什么？
不要忘记伤痛嘛。但是正常人就是，
为什么这个地球上这么多国家，
就是一定会选择，就是某种程度上会选择忘记，因为忘记是最好的，
因为忘记是下一次挨揍最好的方法。你只要忘记了，下次还有人再揍你一顿啊。他之前挨过揍，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忘记，因为他逃避嘛。那你就不要忘记。但是就是这个苍鹭谢完幕之后，然后。这个画面从黑的立马又变成那个群鸟在飞，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小男孩警醒的回头去看苍鹭，苍鹭已经不在了，所以我在想也许这个苍鹭才是那个就是真真正正是他心里面的一部分，而
是的呀，
并不是出现的一个人物，他是
别人看不见的，
他是在舅公的指引下，在自己的某一部分的这个天分下引领的进入了这个塔吧，那个塔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简单从心理学角度的话，从这个他的个人人生的宫崎骏的人生的话，我觉得那个塔就像是吉卜力工作室，在那个塔里有谁呢？有舅公，有屋子，有苍鹭，都是他的工作上的搭档，进了这个塔之后他们就进入了异世界，就进入了我所理解的动画世界啊。当然就是可能就从我们的节目角度上，就是塔和异世界就是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精神世界吧，就像刚才夕阳说的，
就是我还想多说一句，当时那个谁 Chris 说你看完了那个电影，然后对他那个海报一下就秒懂，就是好像都是编着号哪一个对应哪一个，然后我当时之前没看那个海报，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我瞬间的感觉就是这三个世界是 平行世界同时存在的。就是我当时还在群里，就是一般我不会写这么多乱七八糟，那天突然就想写，就是如果你把现实中的烦恼苦难当做苦难的话，永远不会有解脱。我说他再花100年也没用，他还是会被困在回忆里或者伤痛里，创伤永远是创伤的。但如果是你可以在这些之间就是轻松自由的穿梭，当然这个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想象，因为很多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都突然相信玄学了，或者他突然变成一个人待着也很好了，或者他甚至就自杀了，或者他说他又转世了，怎么怎么，为什么这些人最后都会这个样子，就是可能他们突然发现时空之间是没有障碍的，没有分隔的，没有这个塔，没有这些东西的。荣格说的那个濒死体验，很多人有过的人都是几乎都是很雷同的，都会看到巨石，都会在宇宙中，甚至能到最早的创世纪之前。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因为可能时空真的就是这样存在的。包括那些把这个电影跟那个战争啊，跟这些解读，我觉得都很对，都对。因为宫崎骏他是一个对政治很敏感，他做这个片子的时候肯定也受到了很多的压力，所以他里面有大量的隐喻，这个是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他的人生80多年刚好就是贯穿了日本的这个最波澜壮阔的这段历史，然后最伤痛的二战之后的伤痛，一直一代比一代弱，一代比一代无法的去承认和面对和传承，这些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的异世界，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自由、和平、美好、黑暗，全部都是共存的。我们在里面，你这一刻是什么，你就选择哪一个，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穿梭的。没有，我不觉得泾渭分明，它是不同的道路。
这个片子最后他带了一块小小的石头回来，这个在最后一幕，如果大家第一次看这个片子会觉得这个结尾结得特别的快，
突兀一下就没了。
我当时觉得，我当时没觉得突兀，我当时觉得就是结得干净利索。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因为我一直对他读书的那个房间，他的卧室是非常有印象的，因为那里面有弓箭，也有那个你想活出怎样人生的那个妈妈留给他的书。所以说最后当他们要走的时候，他那个画面又在那个房间的时候，他背着满满的两个大的行囊啊，大家可以回想他来的这个房间是怎么来的，手提箱他都提不动啊。当然从这个旧的角度上，他成长，他长劲儿了嘛，啊，这个孩子长大了。但是从这个我觉得从这个意象来说，满满的行囊就是他满满的收获吧，在我看来。然后要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他那个夏子妈妈在下面叫他说你走啦，我要抓紧啊，就那种。然后那个弟弟已经出生了啊，那小孩已经出生了。然后呢这个真人呢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在那放那本那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书，放到了自己的书包里面。然后呢其实他还手里面从那个口袋里面掏了那块石头，拿那个石头简单看了一眼，然后又放回了口袋，然后就这样轻轻的把门关上。那瞬间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是我看完这电影之后，我的当时第一感受，我当时也写在群里面，我说就是爱恨交织的我们也有机会选择爱与和平的世界。这就是我当时第一次看完的时候我获得的一个感受吧，就是那一瞬间好像我们成长经历中那些回忆，那些伤痛都好像化作那个小小的石头和那个满满的行囊，让我们再有机会去选择去踏进132那个门，踏出自己的心房啊，那一刻。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是永远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带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肉身在这个行走在这个世界，去勇敢的去踏出自己的房门。
就是谁说也没有，你自己去经历了体验了，黑的白的都见过了，然后也被爱过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被爱过了，他在那个异世界被妈妈拥抱了，被夏子阿姨推开了，就是这些他结结实实的被爱之后，他回到这个世界他就不再隔离自己了，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其实我当时还想，哎，这个132这个房门还挺有意思的，我想我经常推开，因为我的手机号就是132。我一开始想132代表什么呢，后来我想，哎呀，就是可能132就代表我们每一次的推开的一个门。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成长的某一个时刻就像推开一扇一扇的132的门啊，推开一扇发现外面是一个更大的世界，直到我走到这个更大的世界的边缘，发现哦原来还有一个门，然后继续去推开下一扇门。我才知道，当然每一次去推开一扇门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你总会有这种新奇的体验，因为你有一点点成长，你看到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哦，这是一个新世界。但是后来我发现，永远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啊，完整的世界，可能是不停的去推这个房门。然后我就抄录了这个高天勋导演他的一个电影叫《岁月的童话》的一番话，他里面说，如果真的有一天 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关系，时间会带你去最正确的人身边，请你先好好爱着自己，然后那个还不知道在哪里的人会来接你。我特别喜欢这番话，然后我觉得可能这句话也对应了地球仪的那首主题曲里面的一句歌词啊，就是我跨过瓦砾，我知道最后终点有一个人在等我。小的时候我以为是谁在等我呢，我以为是可能是偶像，或者说是一个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或者一个伟人在等我。到了可能青年的时候呢，可能我觉得我老婆在等我，到了中年的时候可能我以为可能是在终点可能是父母在等我，现在我以为我自己在等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后面我会觉得谁在等我，因为我始终觉得就是在成长路上是要往前走。
对呀，你必须要经过这些东西，回头每次回头看的时候都是感觉不一样，就很有意思。所以就是想那么多也没有用，就是真的就是活着吧。
我在那个纪录片里面有一个情节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米津第一次去那个宫崎骏的工作室给他听他创作的那首主题曲嘛，然后就感觉到艺术家都是很爱的人，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让我觉得哇靠，真的好真实啊，那个状态就是你很崇拜他，你第一次给一个你这么崇拜的大师做音乐，然后呢你拿出了一个东西来的时候你特别怕他不喜欢，但是他们那个状态就是感觉，我感觉那几分钟的音乐大家好像仿佛过了一年一样那么久。他当时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他又很忐忑，然后又很期待，然后自己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又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哇那种感觉太真实了。就是他有一直以来，就是你去看这个电影啊，最后跟大家推荐这个电影，我的理由就是说你能看到很多，就是以前如果你很喜欢宫崎骏的话，每一个你记忆中的那个感动的瞬间都会被唤醒，就是有好多好多东西都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他曾经用过了千百次的东西都会在这个电影里面再次跟你相见，还有一些新的东西也会跟你相见。就是我后来看完纪录片之后我想，哇第一幕确实非常的颜色非常鲜艳，就是以前我在他的电影里面没有看到那么饱和的颜色，然后我就感觉第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不一样，但是我看完纪录片我才明白确实是有颜色上的改变。音乐第一次响起来的时候，记得我在电影院里，我当时就想这不是你的名字吗，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它编曲就是不一样了，跟原来的那个宫崎骏的电影里面的编曲特别不一样了，然后想这是为了迎合商业去做的一个选择吗，我不知道，但是你就是觉得它有了一些新的东西，有了一些旧的东西，然后它在它这个年纪的时候它用一部这样的作品告诉所有人，就是包括他逝去的那些伙伴前辈，包括他未来的这些新的观众老的观众，他说这就是我想要活出的人生，然后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呢，对这个点让我特别感动。
我觉得他去用这个新的团队啊，就是他去挖这个新世纪福音战士的那个制作团队那个人，把他挖墙角挖过来做自己的人，我觉得是有这个与时俱进吧。啊，我感觉好像不算是妥协，只是在这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试片会上这两个大拿被惊住了。就是看完试片会的时候，我看那画面，我和他俩有同一种表情，就是咱们当事人别这么直接啊，别说出来，回去咱们再说。哎，就这样吧。回来之后两个
没有，而且你不觉得那个大哥很牛吗？他一直就坐在宫崎骏旁边画画。就是你想啊，如果你是一个算是晚辈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你的那个就是有点像当时维伦纽瓦说他拍《银翼杀手2049》的时候，那个 Ridley Scott 就坐在片场，然后他后来就跟他说这就像你去拍《异形》，然后库布里克坐在你旁边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想他每天工作的时候多大压力啊，就是他一直坐在那儿，然后隔壁就是宫崎骏。你创新也不是，不创新你抄他的也不是，就是然后与此同时他看到了新的创作者们做出来的非常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最后不是选择接受了吗，包括就是他说有些颜色他以前都是要精雕细琢的，就是每一个画面都要上过色，一定要过他的手，然后后面发现那些画面好像他好像没看过，然后他也接受了，看完了然后觉得哦我没看过 OK 然后就接受了，就 就包括音乐也是。然后但是呢你又可以看到一些原来的一些人也在，木村拓哉也在，就是又回来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又有新的东西又有你熟悉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很厉害。
这就他可能和高天勋不太一样的地方，他愿意往前走，愿意接受这些。
而且他做了七年，就生个孩子都上小学了，这个片子才上映。
对，要不然铃木敏夫最后变成了苍鹭的那种小老头，熬都熬成小老头了。夕阳有什么要聊的呢？
我觉得我这边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其实我刚才想多分享一点关于那个，就是他进入那个大门的那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刚才大家也都聊的差不多啊。其实那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点吧。我是希望大家就是带着爱往前走吧，啊，就不管这个门里面有什么，对吧？就是这只是一个过程，人生只是一个过程，重在体验吧。
而且就是我也在想，为什么他八十了还拼了命了要画？就是爱是最强的驱动力。他不管是失去了爱的人也好，想得到更多人的也好，才能驱动他干这个事儿。要不然功成名就了，完全可以不需要了。所以最终可能就是唯一能支持我们就是还活着的就是这个东西。
对，因为我其实我在看到那个大门上那一刻的时候，我有联想到就是但丁的那个神曲，就是但丁的那个神曲，他其中有一句也是在描述地狱之门的时候，他那上面也写着，就是入我门者莫怀希望嘛。但是当你这一趟走下来之后，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人是从一个深渊当中最终走向了一个希望的天堂的。就是如何去见证自己的成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所有人都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带着爱去面对它吧。
我之前有个朋友说，用情不深何来立世之真，你就是得要这么认认真真的去就拥抱一个血肉模糊的人生。有的人就是拿了这样的剧本没辙。还有多说一句，就是它里面会把现实和虚幻的会分开，但是现实有的时候是我们想象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虚假的东西它也是另一种现实。所以可能我现在倾向于我脑子里没有这些的分界线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我想象的，都一样，反正都是我要体验的项目。
然后在纪录片的结尾我要补充一下啊，就是大家好像在那个字幕之后窥见了这个宫崎骏在画那个风之谷的女主啊，就是那个纳乌西卡画的那个女主，然后宫崎骏嘴里面喃喃自语道，哎呀，回到这个世界太痛苦了。然后我的感受也是很多网友说，难道说风之谷有续集啊？如果说风之谷有续集，或者说宫崎骏愿意再创作新的电影，就是只要他愿意的话，我们是很有福气的啊，能让这个八十多岁的导演把他的人生经验幻化成一个规律的冒险世界，带着我们的各种年龄段的观众们去冒险，是人生幸事。
我们也自己画自己的这个动画吧。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宫崎骏导演的这个旧作啊，《哈尔的移动城堡》将在4月30号国内重映。4月30号国内重映，大家记得去看哦。
拜拜。
好的，电影院见。拜拜。
电影院见。对对对， OK， 拜
拜。
拜
拜，
我们路上见。拜拜。日差しの街誰かが呼んでる夏が